这是个充满音乐节奏的地下丛林，这是个幽暗肮脏的地下伦敦，这是一个失落了主宰者的王国，而鼠王推开了通往这地下世界的大门。一次突如其来的谋杀事件，绍尔成为了头号杀父嫌疑犯，他却意外地被一位身上散发恶臭的自称为鼠王的陌生人搭救。他们一起逃出牢房，为逃离猎杀穿梭于黑夜，寻求生存复仇之道。随流亡时间推移，绍尔的身世之谜浮出水面，谋杀事件的背后阴谋也将无所遁形。新怪谈风格创始人柴纳米耶维作品，柔和欧洲传说、城市民谣和伦敦地下音乐的魔幻诗篇，新怪谈风格开山之作《鼠王》有声书，集合网独家上线。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什么都不干，我们只玩游戏节目。我是主持人龙马。
大家好，新东部。
我是四少。
大家好，雪豆。
你上次不是说要把这节目改个名字吗？
啊，来不及了，合一遍叫。对，因为有特别想要赶紧聊的游戏是吧？
哎，
所以就把这个稍微往后拖一拖啊。上次确实说想改个名字，很绕嘴。
嗯，
是。
这对我们也是一种训练，就
是
用一个特别绕嘴的名字，看你每回能不能说的特别溜。
哎，可以。
是，
主要没想到最后训练的是自己。
对，嗯啊，然后今天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可能聊一下这个《生化危机：村庄》。
哎，是的，
游戏啊，在座的几位刚好都这个长短不一的玩了一些
，
是，
嗯、啊，这个我是稍微早了几天嘛拿到游戏，但是这个正好赶上放假嘛，
对对对，嗯，
然后那段时间正好出差什么的，就是其实有点耽误了，所以我到现在也就是就完完整整的玩了普通难度玩了一遍。
嗯，
然后佣兵玩的也没有把所有关都打，佣兵玩的大概就是一半吧，一半的关卡稍微练了一下，然后高难度的话呢，现在就是刚刚开那个就是通关难度，刚刚玩了打了一个 boss， 大概是
嗯
是这样一个进度。
哦，
豆哥应该是跟我差不多吧？
我没有打高难度，我先打了一个最简单的难度，就是体验一下剧情，然后又打了个普通难度，
嗯、
因为我没想到。这一座的这个简单难度太简单了，然后普通难度对我来说也挺简单。
对，普通已经很简单了。
对，没想到它这个难度下调了。
对，我当时玩的时候，我一度觉得，哎呀，是不是普通难度？其实，因为它这几代的普通一直调的相当简单，其实就是。
嗯。
然而这一次的普通似乎，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动态的这个
对动态难度，
掉落和这个难度的机制，所以是不是导致它普通可能又越发的显得简单？然后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应该上来，就是对老玩家来说，上来硬核可能会舒适一点。
哎，
然后我就是这个重新
整了个硬核，
初始开了个硬核，
嗯，
发现确实打不过啊。就第一个那个杀那个好多狼人的村庄呢，我就死了 N 多次，
是，
我就发现可能他这个难度设置在动态难度这个设置下，好像稍微有一些。
嗯，
问题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那个动态难度上，就是在普通难度的时候
补给的量是吧，
就是它是这样，它是有一些分嘛，就是你做一些、
嗯、
你干一些事，比如你被打了，
嗯，
就会这个掉你这个分，
对、
嗯、
然后你打别人打中了的话，然后就涨分、
嗯、
等等嘛，是类似的这样。
我看过一个视频，有那个就是测试嘛，
对，
就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变量都影响这个、
嗯、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魏国组也做过一个，这个是文轩吧还是、
嗯、
好像是啊，就是做过一个分析这个的，这很复杂、
嗯、
总之就是那个你的行为和这个 公关的过程啊，
嗯，
会影响这个游戏的一些那个难度的这个变化。
哦，
我觉得可能这个里边可能稍稍可能是不是哪儿有点就是不太合理，导致就是普通难度的时候那个难度会降得特别的过分。
是
是，哦，我插一句嘴啊，就是因为我一中午打的是这个简单难度，
嗯，
然后我发现它简单难度里面包括你的手枪的这个爆头率，包括一些这个伤害它都是有上调。
嗯，
特别让我就是让我感觉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就是我当我拿到那种可以连发的那种武器的时候，我去打狼人，他的爆头率极高无比，
哦，
两枪基本上就爆头了，
嗯，
而且再加上他本身这个简单有那个辅助瞄准，
嗯，
所以说就导致你打上一周目下来，你的子弹能攒好多好多好多。
对，我本来是他是从这个重置的二代开始引入这个动态的这种机制的，
是，
嗯，
我本来觉得还可以，这样保证大家都有一个类似的体验，
嗯，
他本来初衷也是这样嘛，
嗯，
然后慢慢的我有点开始讨厌这东西。
嗯，
然后到了这个八代村庄的时候，我是真的有点不喜欢这东西了，因为会发生些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打一个 boss， 可能你初见嘛，不知道机制或什么的，
嗯，
然后被一些这个机制什么因子啊，原来他弱点在这儿，说啊，原来他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你死了嘛。但是因为在这个游戏里，死亡掉那个分掉的特别厉害，
嗯，
然后当你第二次打的时候，你发现你跟第一次。就是大概
策略都不一样，是吗？
就是你跟第一次大概你没有比第一次成长多少，
嗯，
哦，然后你这次反而成功了，
对，
嗯，
就那个体验特别不好
啊，
嗯，就特别就是你没有感觉到我就是啊我成功的打败了一个刚才杀死我两次的 boss，
你发现的是他让着你，
对，我觉得好像
他让着你，
你把我当傻逼是吗？就是就我觉得这个体验特别不好，
哦，
对，就甚至是在简单难度下，你可以不开一枪，就全靠一些地雷，两个地雷或者是两个手榴弹就解决了。
简单难度，
对，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你需要思考的。
不，如果你告诉是简单难度的话，还可以，就是我也不会太介意这个事儿，
嗯。
就是我觉得普通难度是应该让大多数玩家，那可能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大多数，就是有稍有挑战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的。
对，而且就是你在同一个怪身上，让我明显的感觉到它变弱了这个事儿。
哦，
那确实，
这个体验确实不太好，因为我感觉，哎呀，我这次死完之后，我感觉我学习到了东西，哦，
是，
我感觉我下一次能打败它了。结果我下一次准备好好挑战的时候，
他说你不用学，
结果你让抬了我一手，你凭什么这样子？我就心里很不忿。
对，但实际上来说，就是还是从我这个简单难度来讲，它的门槛其实已经拉得很低了。就算你不是很经常、很擅长玩 FPS 游戏的玩家，其实你也不会觉得说，哎，好难或者怎么样，
嗯，
随便打一打，
对，随便打一打也是能。很顺利的通关。
嗯，
我普通难度的感觉就是这个游戏挺温柔的。
对，我
都不咋死，
很温柔，很温柔。
其实我是真是不咋死，因为他那个动态难度在我这儿体验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不会死，但是我红血的时候一定会给我刷药，
哦，
所以我就还好，就没有那种就是说体验波动，剧烈波动的感觉，
嗯，
我就是整体上来说就是我掉血掉多了啊，他就多给我点药啊，然后打准了之后呢，那怪就厉害一点，
嗯，
但是不至于给我折腾死，
可以给大家说个小窍门啊，就是他的那个刷东西的机制是以你现在包里的东西为准的，
对，嗯，
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加血，你有很多草和很多那个小药瓶，他俩不得配起来才成是一个几个，
嗯，
一个加血吗？你别配。
哎，就
他就认为你没有血，是
狂给，
哦，
你就可以更多的获得这个。
哦，
同样的道理，就是子弹，它是优先掉你现在手里的某一种枪，比如这个枪子弹特别匮乏，它会优先掉你这个枪的子弹。
哦，
嗯，
所以呢，你比如说你现在缺这个，你很像我就喜欢使，大家都喜欢使喷子嘛
、嗯，
对，如果你想多攒点喷子子弹的话呢，你就把喷子打光，
嗯，
然后去就是在一个怪特别多的场景杀很多怪，别捡。在你把他们全杀干净之前别捡，
嗯，
你就发现全都掉霰弹枪子弹，
哦，
是
这样可以杀好多霰弹枪子弹，
这样
啊，它是这个就按照你包里算的，
嗯，哦，
说起这个难度我真的要补充一句，因为我不是生化危机的忠实玩家，我不是每代都玩
传统玩家，啊，
对，然后那个这代真的流程上来说很愉快了，我主要是因为我对生化危机设计的这种谜题和探索敏感性低，所以我经常迷路，所以我打得比较慢，
说说你第一代，你接触的第一代，
我第一代是5
哦，
年轻人的第一款，
对，那对，我后面
很多玩家，
我觉得可以展开说一下。我觉得《生化危机》作为一个特别长时间的游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设计的重点不断变化，它是一个我觉得就是雏鸟效应非常重的游戏，就是一个玩家接触的第一款《生化危机》，就玩的第一款《生化危机》，会对它给这个系列的印象产生极其。深的印象，
改变了你的一生，
对，真是改变一生，
建立了一个对这个品牌的一个认知，
对，就不同人是对生化危机那个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啊是啊，
嗯，反正这代就是我是觉得没玩过生化危机的朋友，这代真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嗯，特别领着那玩的一代。
这个节目上的时候，这个我当时我那个就是这个拖延了很久的那个文章，就是评测，
也发了，
应该也发了，
嗯，
对，所以就是 我的意见就是这个游戏是个显而易见的优秀游戏，
是，
就是它各方面的东西很丰富，而且所有它融入这些元素其实单个来看质量都是有保证的，
对，
很丰富，
对，
然后就是一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是个好游戏，
嗯，
但是就我个人来讲，就是确实
很怪啊，
不是它不是我在系列中特别喜欢的，
嗯，
一代
啊，为什么呢？
你看这种相反，
就是它本来是一个七代的框架，然后在上面加四代的玩法，加四代的设计，
是，
比如说它的这个资源系统是吧，
嗯，
这个背包系统，
嗯，
然后整个甚至它有些特别明显的致敬的这个
四代的那个关卡
桥段，上来先来村里头那个猎杀你，
对，
扒一敲钟都走了，
啊，
然后
那个拉一拉柜子啥的，
然后再正式开始等等这些桥段特别明显，但是我玩的时候就开始是啊，你是在照着四代这么做，
嗯，
然后玩着玩着，我们有明显的强烈的感觉到，就有六代的这个感觉。
对，
哎，没错，跟我想象
是
一样的。
我觉得像五，
就是嗯，对，因为我对六代评价不高，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我在骂这个，其实不是，
嗯，
就是它是一个相对可能说高配版的六代吧，嗯，就是他想在这里面融入的东西特别多。你像七代的时候呢，他这个官方也明确说了嘛，
剧烈的减法，
我们就是一个特别
回归原初的，
对，
初代的那样一种讲究一个最原本的那种恐怖体验的那样一个感觉。然后这一代呢，
匮乏什么的，
他把这个保留了一部分。
对，
是吧？期待这个东西，我要
有
些。有
些地方有点，嗯，
对，然后呢，我要把基本上你说所谓极大城市特俗的话嘛，但这个话放在这个游戏上特别
是
合适，
特别合适。就是你在比如说一二代里老就是原初的时候那种体验，类似于期待回归那些，
嗯，
在这游戏里是有一部分的。
对，
嗯。
然后你能找到类似于三代追踪者的那种持续的有一个强大的敌人，
持续的压力，
跟着你的这样一个
那种焦虑的，
这个，
就是被追击的那种焦虑感。
就那部分的玩法明显感觉到它就是有点让你找到那个三代追踪者的那个感觉，
嗯，
然后有四代五代的那种特别火爆的那种战斗场景，
对，
而且是主动求战的那种。就是正反馈，
对，他也不让你说藏着或者说什么，就是狭窄那个
见着怪跟见着亲人似的，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狭窄胡同突突给你刷一堆，
对对，
然后给你好多子弹，你
打了叫你个快乐，
对，您就干，啊，
就正面，
对
对
对,
对，正面刚
就是那种，而且有一些特别跳脱的那种，类似于期待的那种，就是宣誓。长时间在这种恐怖气氛下，
然后给你宣泄感，
压抑，
对对对，
时间长了之后宣泄感，其实这是《生化危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作为恐怖游戏来讲。很多人怕恐怖游戏，但是很喜欢玩《生化危机》，
嗯，
就是因为这个游戏不会一直把你虐到最后，就是像传统的那种走路模拟器类的恐怖或者逃生那种
什么心理恐怖那种，
对，你就一直我就一直是个被猎杀者，然后跑啊跑跑跑，《生化危机》就是永远是一半前面给你持续给你压力，然后到后来有几番的那种高潮，让你去对这
些最后得日天，
啊，那些所谓的恐怖的扭曲的敌人进行一种宣泄，啊，
对，就是场面越来越火爆，
对，
然后 boss 越来越巨大，
有这个过程，这个游戏都有，
是
这系列里所有这些东西。
全都有，
都有，然后还有老角色出来给你彩蛋，
哎，
然后给你就是还有跟系列很深刻的那种就是故事背景上的那种联系，
对，
你找到一些这个资料，直接一刀给你勾到那个系列初代这种关系的，对，
对，
所以正这些都有，但是这让你感觉就是每一个环节好像质量也都有保证，
嗯，
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其实以前《生化危机》没有的，从七代八代开始有的这种就是密室逃脱这部分，
对，
嗯，
就是它是那种特别传统的。经典恐怖游戏，
对对对，
把枪都给你收走，
对，
然后就让你玩一个解谜，然后逃脱，然后
拆这个拿那个，
弄个啥玩意儿，哇哇吓唬吓唬你，
对，
对对
对对，
就是那种你别跑啦，我知道你在哪儿，
对
对
对，
嗯，
对，就是你在这个恐怖游戏这个类型下找到的所有元素，基本上这游戏都给你满足了，
而且都质量都很高，
对。但是反过来说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就是一个我就是想特别喜欢恐怖游戏那种体验的，那可能后期的那种特别激烈的战斗，你可能会有点不适。包括这个游戏它的那个所谓的这个 FOV 就是我们说的视距，
这是目前最严重的，
它是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恐怖游戏那个很近的那个视距来给的，
对，然后在高烈度战斗下特别那个难受，
它是为了让你保持恐怖游戏时候那个桥段那些的那个演出的体验嘛，但是在高速射击这部分的时候，哎，特别明显
特别痛苦，
一些玩家不会，包括一些地方过于黑，
嗯，对，
啊，等等这些地方，就是如果你是恐怖游戏玩家，你会觉得有些地方让你玩起来，哎呀，不太，哎呀，好像不太对。但如果你是个动作射击玩家呢，
有的地方特别糟，
它的前部分有一些地方会让你觉得，哎呀，好墨迹啊！
是，
尤其你第二次玩的时候，第一次可能就是因为初次体验嘛，带个新鲜劲儿，可能也就没什么太大感觉就过去了。
嗯，
等你第二次玩的时候，哎呀，好着急，我想马上到后面空场的时候，我要干怪，对，
啊，
对，所以这个当你一个游戏里放的内容太多的时候，其实跟六代类似的这个情况，比如说玩六代，可能我就喜欢突突突，那你可能就玩克里斯，
就玩克里斯篇或者这个篇就够了。
那你说它剧情又不完整是吧？你说我好玩游戏，
是
你三 A 大作，我好不容易把故事都看一遍，然后你就得玩里昂那段。我当时玩这个时候，里昂那段其实让我就是第一次玩的时候体验很好，
对
啊，大学那一块，
然后第二次开始就我怎么那么烦那段，就跑都不让你跑，就让你一直强迫你走啊走啊，各种给你演出，我看了十遍的演出，你说烦不烦？
是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这个话两说，当你说这个游戏对所有玩家都有一个他喜欢的那部分的同时，就等于在说其实这个游戏里总有一些部分你不那么喜欢，
是
这个就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游戏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说它有一点像六代，但是好就好在它的这个基础的这些东西每个融入进的元素还算质量过硬，所以导致我觉得整体它肯定是比我觉得在我心里是比六代要好的一个呈现。
但玩法上因为是从七开始官方就是把这个整个变成从 TBS 变成了一个主视点射击游戏，然后再加上刚才龙马提到那个就是它的视野范围在这一代会比较明显的，你看到有些场景它就是故意的缩窄，所以导致就是你找目标啊或者说在瞄准的时候就会特别让你起急。
对，
没错，
昨晚还不问老白，你就是常玩
FPS 游戏这种，
他们说像纳迪亚经常玩 iPad 和调到110都
对
对，
会刻意的放的很大。
生化这游戏大概我就60，我怀疑
也就那样，也就那样，非常的窄。
对，用他们话说就是开了二倍镜的那个视角一直玩，玩整个游戏
贴那儿，就感觉贴那个炮弹孔那儿那个眼睛在那儿，
所以就肯定很。
而且他感觉他的右键射击就是那种精准射击，跟你普通射击其实对。就是那种
就把这枪拿起来了而已，
对
对 对就是摆一下。
你看他之前的时候，其实在期待他已经有这个系统了，就是你要摁住瞄准过。只是体感啊，大概一秒之后，你的那个准心会变成一个点儿，
对，
然后就开始打。但是这代也是一样，就是你要想精瞄也可以，可是没有太大必要，因为你就是直接，这也不算腰射了，就是举着枪带十字那个，你打也能打中。
对，
没错，
它实际上对你这个操作的真正的精细的那个部分，不在于你瞄不瞄准。而在你能不能看把敌人放屏幕中间。
对，其实我这点我真的觉得有个挺奇怪的感触，就是因为我是剑鼠玩的嘛，这个游戏在剑鼠上玩射击游戏给我一种特别微妙的感觉，就是动作射击游戏。
我知道
卡普空真是正经做了真叫动作射击游戏，
动起来是吧？
对，他那个射击的感觉，因为其实说到底啊，动作射击游戏就一件事嘛，就是在移动的时候保持精准瞄准，
对，
就打中了然后就给你正反馈嘛。但是就这套东西可能是因为卡普空日本公司或者因为他是卡普空，它整个一套逻辑和我们熟悉的欧美
是不一样的
动作射击游戏，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像 COD， 你可以大概归纳一下，它可能有这个 ADS 动作，就是那个我说腰射和瞄准的区别，
机瞄动作
啊。然后怪可能是围绕着这个掩体，就是你跟怪也是围绕着掩体做交互，然后提高命中率等等。然后
敌人也是拿枪，
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卡普空做成了一种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动作射击游戏的感觉，就是我跟怪好像都在泥浆里折腾，然后也没有什么掩体。然后我打他呢，就是一对比之后，你会发现欧美的那些动作射击游戏的敌人其实有点喂你的感觉，就是你的瞄准瞄正了之后就能打中。但是卡普空设计的狼人啥的，你瞄他就敢抖，
对，
能抖。
对，
但是手柄我不知道，其实我拿剑鼠瞄了还有滋有味的，你知道，因为太慢我也慢，然后我就就是那个打。过程中获得了非常多乐趣，这种乐趣我真的从来没有在别的，就是没有别的射击游戏这么欠了吧唧的。然后，但是我还能打。
对，其实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就是大家现在玩的大部分的主流的主视点射击游戏，在敌人的运动轨迹上，它是怎么来设计的呢？就是咱不说 Doom
是
Doom 那种是例外，
例外。
就比如说咱们日常玩的这些，就甭管是说是战地啊、COD 啊，或者说是之前光环，就是一大部分杂兵都是，如果说一个画面中心。主角是在画面正中心作为一个点的话，
就是
你周围一
对
我们是以俯视来去看这个就是现场的布置的话，敌人是围你一圈也好，或者是在扇形的分布也好，它
是冲你来的，
往主角这个位置去聚集的，
哦，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线性轨迹，或者说稍微偏一点的是一个匀速运动的轨迹，
然后你的瞄准压力
有点喂你的感觉，
对
对
对，
这样哪怕你瞄准也知道你的运动，你是可以预判出来它下一秒。或者之后的一个几帧它是在什么位置，我捋着打就行了，对吧？或者你老远看，比如说 AYS 敌人要往前跑，你就捋着它那个轨迹打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生化，尤其生化八啊，就是上一期我也说过，就是它这个运动轨迹，它即使有规律它也很乱，
对，它打枪玩的是别的东西，特别神奇，这个
感
觉
你感觉这个敌人在你面前就疯狂的画龙画八字，
对，然后你也跟着画，然后就那种，
然后你也跟着瞄剑鼠的好处是在哪儿呢？说，哎，你动，我找你，
对，我找你，对，
我找你，
感觉特别好。
但是手柄玩家是什么呢？你别动了，
对，
你别动了，我打不着。
对，
手柄玩家是一种守株待兔的感觉，就是把准心定在一个地方，等他自己来撞。
实在玩的难受，可以尝试把那个辅助瞄准那个开到最高，
对，
不丢人，他也不影响啥的。
手柄玩家打枪的体验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啊，我在横向，比如说 X 轴或者 Y 轴，我固定一个位置之后，人开始左右动，
啊，
我去找敌人的这个位置，比如说。 说我高度差不多瞄着这是脑袋了，他往右走，那我
也
往右蹭一步，我打你脑袋，而不是像剑术玩家，我能非常灵活的去转这个视角
啊。
所以在生化期，就是生化期还不是很严重，
那八特别剧烈，
对，他人形敌人还比较多嘛，八里边加上狼人，他还哈着腰。
对 对, 对，
然后左右摆，然后还有天上飞那个蝙蝠，就是真的在天
对
在天上画八字，我真打不着，
是
我真打不着，真的就特别特别痛苦。就这个事儿，你自己玩，关上门玩也就算了。
嗯，
但是你像如果是一些就是水平就比较普通的一些玩家，打得很难精彩。然后你就看直播，就大家就觉得，哎，这人怎么这么菜呀、啊？不是菜、啊，各位，真的不是菜、啊。
那怪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是真的不好打中。哎、
嗯，包括他这种瞄准模式搭配他这个格挡这个系统。其实描述起来显得特傻，
很傻，很傻，
但是玩贼有意，贼有劲，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劲。
实际上是因为够刺激，
对，包括那个，
因为你也慢，
对
慢
对对对，我就想说，就是泥浆里走路那个感觉，怪横竖可能都会往你脸上摸，
对，
然后你格挡那个，就那种摁准了的那感觉特好，
对，
所以说就很逗这个游戏，
嗯、是，
有点像咱们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小游戏小人，你一摁，一盾和锤一起往下。
啊，
对
对，
就是你防和开枪就只能选一样嘛。
对，
然后就一个特别愚蠢而基础的一个，
但是又
愚蠢又刺激，
贼有乐儿整的那种。
所以其实我还挺推荐大家去开这个辅助瞄准的，如果主机玩家的话，
嗯、
你能看很清楚的感觉到，就是开了辅助瞄准之后，它那个准星跟着敌人头移动的那个轨迹是有多么大，
对
对，距离有多么远，
嗯，
对。
对，而且生化传统的东西它依旧保留着，开枪和打中敌人的那个音效一直就没变，从四代开始一直到现在，
嗯、
就是噗噗那个声，
是
你听着倍儿脆。然后有的时候看见大型敌人，你说这个很不合理，但是你把那个敌人的脑袋爆掉之后，那个声音就正反馈还是很强的，
就啪的一下子，
对，
还是够爽。
对，它系列里边的一些经典元素，真的并不是大家那个、可能之前我们聊的那些啊，这个角色没变呀或者怎么样，它是一些很小的设计，
是
音效的部分、选单的那些那选框的那些部分，它是把这些都留下来了。
嗯、
哎，一看，哎，生化危机
就很神奇、嗯，就是说你看起来它的那个视觉上的变化非常大。
对，
嗯、
然后你一玩，哎，操，果然
还是生化危机，
生化危机，
而且
那个劲儿是吧、
嗯？就像我就说为什么我明确刚才说那个就是什么雏鸟效应，就这个游戏让我觉得特别像我。
嗯，
对，
就他骨子里有股那种奇怪的不着调的劲儿。
你回想四五是一个多么愚蠢的那个设计系统，就是
是
这个
点学式设计，
只能走不或者射击，
对
对，
不就你都不能走着射击，就是你射击只能站住了。
对，
但这个其实也挺科学，就是其实你是吧？
是
对，现实中其实尽量都告诉你说，除非极高的那种或者是特别必要的那种情况下，是吧？就是射击的时候站住，但其实在游戏里这么搞。就是反正那个年代嘛，
对，
但你会觉得其实有异曲同工的感觉，
对，
就是它是
愚蠢又合理，
主动的降低了节奏，然后让你看起来好像它对玩家的限制过多，
嗯、
或者是就有点傻的感觉，
对，
但是
就一玩特那个，
但是它实际上是经过归纳之后总结在游戏里之后啊是成立的，是你感觉到那个，
对我特别同意你的说法，就是。他的这套东西听起来大家会觉得怎么这是什么弱智设计，怎么能把这个游戏设计成这样，但是你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这些不便利给你带来的压力、
嗯、
给你带来的紧迫感，
对，我就觉得我发现卡普空在做很多游戏的时候都是那种一切为乐趣让路那种感觉，就是他有很多设计就是那种你刚看的时候觉得就有病一样的设计，然后你玩一玩，甚至就是熟练度稍微提高之后，就是有特别强烈
的爽快
感、
嗯，
就是你玩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上来你就能非常得心应手，
是
还是有压力的。
哎，我印象中就是第一个引入到可以移动射击的作品是，就《生化危机》的作品是《启示录一》。
对
啊，
对，《启示录一》其实一开始在船里面那一段的时候，让你感觉挺有那种。很老式的那种刷机的压迫感，就未知的恐惧，
嗯、
那种怪物、发出的那种声音。
哎，大胸姐姐是一还是二？
大胸姐姐一
啊、哦，
对。然后，但是等到了后面，你的装备起来了之后，其实就更变得像刷机五或者刷机六这种比较正常的这种，
嗯
，FPS 的那种爽快感。
嗯、
而且我还想说五就是八哪里像五呢？就是它那种。就是游戏气氛上诡异的一种不严肃的感觉，特别像那个舞。
那这我想说的，
对，就是他那个整个游戏有一种，我特别难形容那个调性，就是很严肃的跟你
讲个事儿，
不着调，对对对，就不着调，跟你很严肃的跟你不严肃这个劲，
一本正经的这个胡整，
对，就只是胡整啊。
我本人是不太喜欢，就是全是疯子这个。 这个表演的
啊
这种东西的。
觉得是这样，就是我是觉得在这一代里，我觉得唯一一个我特别认识，我认为明显的一个我不喜欢或者我认为是缺点的地方，就是这个气氛上的这个，跟四十二人说这个是有点，
对，这个气氛不是那种就是，
而且很令我吃惊的就是这个期待的这方面做得很好。
对，然后八一下全部
你看，这经过一二三，其实四代是三上自己带着就把这个游戏往一个更欢脱的方向就走了。
对，
然后五代六代就是稍微到
代强化那个方，
六代有点脱轨的感觉啊，咱不说它不好吧，稍微有点过了，然后
有点往飞六代。
期待很好，
嗯，
那个气氛当时我也反复的说过，就是它很好的利用了这个系列这个一贯性和惯性。
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知道《生化危机》大概是一个什么故事，它一定是有个什么什么邪恶科学家，什么邪恶组织研究了什么东西，
有个科就是科技相关的东西，
然后又意外了，
有人受害
了，
怎么
怎么着了，它一定是这样的。就你会觉得说它这个它是伪科学，但它《生化危机》里永远没有怪力乱神。
对，
这个是一个思，但我会觉得说，哎呀，大家会觉得这样不就是把这个你设计就定式了嘛，对吧？但是期待很聪明，
对，
我就反而利用这个上来就让你觉得这看起来怎么也不像是这个正常人间的东西了吧，然后让你觉得这个对这东西很颠覆，然后最后他给你圆回来，虽然其实合不合理他两说，但最后啊告诉你还是这样，他有一个回到上海的那个感觉，在中间那种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感觉重新调动起来了，这个是利用的很好的一点，
他最后还是走进科学呗，
对，他把以前的那个束缚反而用作了一个悬念，这个很好。我不知道八代为什么就搞成
就是那种贼大狂欢一样的那种，
就是他那个制作人，大家不知道看不看他们那个制作人一直在他们那个一直在放那个就是幕后嘛，然后他们那个就是那个西班牙的那个制作人，
就是七的那个扫脸的角色嘛，
对
吧？
对，
那记者，
对，然后他就说他们想这一代视觉追求的是又美 gorgeous，又恐怖，这个是他们视觉上的一个主题，所以他们选了什么？选了哥特。对吧？就是得让你觉得，我操，这太他妈漂亮了，太酷了。然后，但是我操，太他妈恐怖了。但是同时有这个感觉，其实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发现这个哥特融到这个《生化危机》里之后吧，
反正我是不觉得吓人。
就是对，首先他哥特在现在这个年代很难恐怖，
他更像是那种阴郁的那种感觉。
狼人、吸血鬼，然后科学怪人什么，这些东西已经很难在现在的人心底里调动起特别强烈的恐怖的
感觉。是，大家看见这个
是
太开心了，
就那种喜悦感，看到它是那种感觉。
其次，我觉得在这个里，就是游戏里，它对哥特的追求是恐怖有余，或者是说对于那些元素的使用过于教条，导致破坏了它一些原有的氛围和角色塑造。很多玩家也提到了说，这一代的这个角色，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点这个华而不实，就他们演出表演上特别的有
浮夸，
浮夸很有张力。但其实你发现这个人物没有内在的这个塑造和这个背景的这个一个支撑得住让人能带入能理解的这个故事，比如说这跟上一代都不用说远了，生化危机因为每一代都有那种特别经典的这种好的反派的角色，比如说一代的那个 Lisa， 他是从小跟他爸是好好给人盖那个房子，结果他们家全被关在里边，
是
他被试验了怎么样，特别惨的一个故事。
嗯，
比如说威廉一个疯狂的科学家，
对对对，
然后最后自己给自己打完就变成 G 嘛，
嗯，
这种除了那个造型很酷炫以外，就是那个故事本身是
能把人立住，
能让人记住的，
嗯，
这样的好的角色，比如说四代的这个 Klausa 是吧，
嗯，
跟那个梁是这原来是好哥们儿，
嗯，然后开始拼，
作为一个这个军人，就这个退役之后要怎么怎么样，
嗯，
就整个这些故事。然后这代你发现几个角色没有这样的特别好的背景，他也有些小资料，
有些故事的，
是，
就是，
但无非就是在村民里有一些这个对这个东西是。
对，
以下会有剧透啊，哈，
好，
我就
好，
这有点提醒，
开始透了啊，
有点提醒我了，
啊，
对。当然有一些这个告诉你说科学道理嘛，说为什么是怎么样，那些
还是会给你找辙，但是那个辙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
就是当你发现那些病毒或者是这个霉菌，以这种这个就是像奇幻小说或者哥特文学里那种方式对人体产生作用的时候，就你。我觉得大多数人就没有办法很严肃的看这个事情，
感觉不到嘛。
对，你说这个人啊中了病毒，然后变成丧尸什么的，就你知道丧尸是很扯的一个事儿，但你稍微能严肃的对待他，你好，我接受你这个一个设定啊，往你往下说。当你说这个人中了之后完变成吸血鬼，这个你就没法再严肃的看待他了，或者说变完会变成狼人，或者说变成什么赛博疯子什么的，那个就即视感，他把那些元素使得过于明显和过于强烈，就导致说演出有余，然后这些。角色我觉得缺乏深刻的这种内核让人记住的，贝克一家也很好，对吧？
是，
那你开始看的时候你觉得怎么这么疯狂，
哦，对，被老爹追的时候那个感觉特别好，那个，
对，而且就是最后你跟他拼电锯那个宣泄的感觉特别好，
对，
就是你一直被他追，然后你杀了他多少次都杀不死，然后最后你拿着电锯把他那个锯成那个，
是，
就那种疯狂的那种逆向的那种宣泄是很好的。这一次他们也有一个桥段嘛，高达，
对，
但我觉得这个完全跟老爹那个就比不太了，
因为我
很突兀，就什么玩意儿，克里斯给我送了一高达的，
因为 就是我个人怎么觉得，就我感觉
为
什么说
我一直以
为
那合金弹头，你知道吗？我觉得是就散了吧唧的那种空气。对，
因为我觉得你像期待这种，它是局限于这个贝克家这个大宅，然后所有人其实都是一个正常人的一个外形。
嗯，
对，他即便是很疯狂怎么，他这种表现是处在咱们常理之中的。
嗯，
但是你到了八里面，又是什么鱼人，又是什么吸血鬼，又是什么这个什么万磁王，对，这种东西
大哥出来的时候我都笑了。
对，这种东西就已经超出咱们，
就是超能力了。
对，就感觉是哦，我是在开个电影。
你倒是变种人了，你就不用再变成怪兽了，你知道吗？
是，
已经很屌了，好吗？
我就感觉我是在看一个超级英雄的电影。对，然后所以说到最后，他开始用科学依据来给你往回收的时候，你就觉得是不是特别勉强？
就是对这种题材来说，就当玩家不在乎你到底背后说什么事儿的时候，这个很危险。
嗯，
哎。
我当时我一度就是觉得我已经不 care 你怎么说了，反正你有理是吧？
对，反正你能圆回来，
反正我把这怪都干死，你反正你有理是吧？这故事就结束了是吧？就你已经不在乎了，所以这个就很不好。
嗯，
是我甚至到终章的时候，我都已经猜到啊，这四个人肯定都是有一个很悲惨的背景，然后又被唾弃了，他们这些身上这些东西都是有原因或者怎么样，反正你都能说得清楚。你愿怎么说怎么说，我就听着。
可能从设计上来说，期待贝克一家好歹是一家人。
哎，
一家人的这个观念就是从游戏刚一开始到最后结束，你挨着个把他们灭了，他给你传递的情感不一样，这变成一四大天王了，就是另一回事儿。
而且那个四大天王里那个万磁王显然是对标期待的那个傻儿子的
啊，
疯儿子的。
对，
但我觉得明显有差距。
是
那个期待的那个疯儿子的塑造非常好，
嗯，
就让你。
他是真疯子，
就
感觉就
是
疯子。
你对那个他爸妈是很同情的一个兄弟，
啊，
然后你对他就是觉得，这个，
就是真讨厌，
这个是真的应该他妈干死他的那个。
对，
是，
哎，
但你对这个四大家族这是没什么。
那万磁王是长得特别像武举人，你知道吗？就是老想玩这个戏，
就感觉你就是啊，这就是怪。
对，
就你
对
他没有产生任何的，就是愤怒啊、同情啊，
嗯，
什么这种情感，就是深层情感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万磁王他感觉让人觉得会不如这个傻儿子，
嗯，
就凶儿子嘛？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他这个角色本身设计的就很摇摆。其实你在故事中你也能感觉到他是想跟这个米兰达要作对，但是他同时又想达成自己的目的，因为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他就不得不去就跟主角去求和或者怎么样，就让你觉得这个人他不够脸谱，或者说不够让你觉得有
特点，能识别住他的特点，能识别出来特点，
这种很摇摆的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就是，
而且那个角色的行为很多时候比较模糊，就
是
意图很模糊。
对，
就是唯一的意图，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导演让他们这样显得很装逼，
是
显得很哥特，
嗯，
就是一切为了显得很哥特的服务。然后到底他这个目的是不是有逻辑的？其实你很难经得起推敲。
是
啊，包括米兰达都是。你看，你作为一个终极 boss， 那藏那么深，还加了个包袱，加了个扣，最后你其实没有对他产生什么，
嗯，
什么就比如说你特别憎恨他，特别或者
怎么着了，
就是
对
他把你媳妇弄没了，反正抢了你孩子，你对他没有情，或说白了，说整个这过程中，你对伊森没有特别强的情感代入，
最多就感觉哦，就是。
但是那个伊森的很多反应和台词吧，也很跳，
是。
就是上来这个大惊小怪的，就是大哥，你是见过世面的好吗？
对
不
对？
对，我也想说这个事儿。
好吧。就算是这个一般有这个游戏总得有个主角的这个自言自语来烘托一下气氛嘛，这个也就原谅了。但是在很多那个有几次那个情感转变，就是从一开始很惧怕、很迷惑，到后来这个有人指引他，然后干嘛干嘛，然后到后来
就把他干死，
就这个转变我觉得不是很顺，就是有点咯楞咯楞的那个意思的那个情感。
我甚至有些刻意，比如说包括其中很多很多时候，克里斯都告诉你，马上告诉你了，他说我不听，你别跟我说，我就要怎么怎么样，就特别很强行的把这个故事线让你再往前延长，然后让把这个谜题再给你拖很久。
就剧本就是装逼有余，然后这个深度
合理性什么流畅度
流畅度就是有点磕磕绊绊的感觉，不那么顺畅。
对，你先说你。
最后就是煽情那儿就显得就。比较没有基础，
更刻意了，
就硬删。
嗯，
然后就想说，这个伊森死亡的绝对必要性，这个我可以不是那么严重的那什么，
嗯，
但是你为什么不让我看到他脸？就是这个
到底啥意思？
游戏的主角玩了两代，你就特别刻意的不让我看见他的脸，
嗯，
包括到最后已经不是主视角了嘛？
对，
哎，
那个克里斯扶着他。
对，
是第三人
接过孩子，
还是不告诉你，
就把那脸一定要挡住，
嗯，
就借位各种方式把那脸一定要挡住，
嗯，
我说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游戏里一般挡主角脸，就是无非两种情况，一种就是那个核心装备二，
嗯，
就它是个梗，它是个悬念，就是他说他的 snake， 然后最后一召唤你，玩家一看就知道他，
哎，雷电，
这不是 snake，
嗯，
这是一个游戏里的包袱嘛，嗯，或者是一种 RPG 游戏里，就是我让玩家带入到这个角色里说，说让玩家认为那个是我，
嗯，
所以就不需要让他看到一个有确切的脸。
哎，
但好像伊森的不符合这两种情况的。
对，这俩都不是。
对，
看看下一代会怎么。
除非他们撒了个谎，就是伊森还没有结束，或者有前传怎么样？
嗯，
这符合，可能符合第一条，否则的话，这个就不是很，因为你不让玩家看到主角的脸，这对演出和玩家代入感是有很强的削弱的。
嗯，
就你付出这个代价，到底要和要获得什么？
对，
意图在哪里？这个两代了，我没有 get 到。
而他这个，隐藏角色形象的代价，竟然要延续到下一部游戏。这个给玩家的体验就非常的不好，就是不管他有没有答案，
是是是，
我都得再等两三年我才能在酒里边知道，就哪怕没有答案我也得在酒里边我才能知道，就是我为什么呀，就我觉得这个感受是不好的。
然后他们那开发者也在说了，说当时期待的时候啊，想的是就类似于第二种情况，就他想让伊森成为一个透明人，
让玩家带入他，
让玩家第一次在生化危机里以自己为主角体验一个故事，
啊，
这是他们期待本来的想法，然后做完期待的很受欢迎，评价也很好，然后他们自己也很有感情，然后对伊森这个角色，这个开发者也产生了新的感情，
哦，
就说我们要把这个伊森的故事延续
下
去，我们自己都很想知道伊森后来发生了什么，
嗯，
好吧，我们继续做伊森，结果他就又变，又从透明人变成了一个巨他妈不透明的人，
哦，
这其实就是开发方针的这个缺乏一贯性，
嗯，
是，我觉得就像这样，就是他一直说这个伊森不露脸是想让玩家代入嘛，但问题是你在游戏中一直是伊森，对，然后包括到了八里面伊森这个个人的感情，
嗯，大部分的抉择都是伊森做的，
对，
你看着，
对，就是我一直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然后我就更疑惑了，那我是谁，对，那伊森又是谁，
嗯，
伊森就没给我正脸，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代入感就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了，
嗯，
有点，
因为整体这个故事我觉得没啥问题，
是
就是一个热血中年，然后为了
挽救家庭，
为了救妻子女儿不惜牺牲自己什么什么，这个故事其实没什么问题，最后，
嗯，
如果你处理得好，最后一煽情挺好的，
对，
就是，
最后那句也挺好，
就是你没煽动我，就那个情感上不去，
对，
啊，
你伊森的故事你就伊森就以伊森这个角色去讲，你不要带入我，我可以好好看这个故事，
因为七代带入我的时候他那种肢体的损伤还是挺冲击的，
对，
然后八代我就想笑，我每次都笑，每次都觉得，哎，
手又断了，
对，又洗一下又接上，
心都老吐槽那个衣服都接上了，
是没有，我是觉得带不带入这个可能我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就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七代的时候大家已经知道伊森了，
嗯，
在当时你第一次踏入那个宅子的时候你是谁，就是你是一个普通人，
对，
就是你当时自己什么都不是，
他说他是工程师嘛，
哎，
对，
你老婆被人给绑了，
对，
你得去救他，碰见一窝疯子光把你手砍了不行，还喂你吃那些乱七八糟东西，
嗯，
你弱小又无助，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得想办法先逃生，然后再把老婆救回来，然后发现
很顺是吧，这个，
对，
对，
发现老婆疯了，
情绪的感觉很顺，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得想一边报仇一边想办法，
对，
然后周围没有一个人帮你，然后最后给你留了一扣啊，原来你认识那位，
对，
啊，
对，就是他一个整个故事你是从一个特别特别无助的一个人，然后一个人把所有的事全解决完了，
嗯，
得救了，把老婆救回来了，回家过日子了。
嗯，
然后到八代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是
你已经知道，你已经知道这个人胳膊断了，什么手掉了，洗个手就行。
哎，
就是这一下，其实你在起点的那一部分，你对他的期待已经和第七部游戏不一样了。
因为到第八代的时候，你对伊森整个形象就已经有了很具现化的东西，就差一个脸。
就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大家已经很期待了，你什么时候断手啊，
对，
赶紧让我洗个手啊，这代脚断了没关系，你洗手，
哎，
就是你整个这个
手指头还不长出来，
对啊，
对对对，
是
有了认识基础以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卡普空比较难办的一个点，
是，
就是大家在等着看笑话那一部分，
嗯，
所以就是他，我只是自己猜测啊，我揣测的就是他编剧的那一部分，他想那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把这个环境做得更大一点，把敌人做得更疯一点，让你再推到极致一点，但是很有可能这一部分给玩家的感受就是没把握的太好，
是
没顺下来，
是
就大家反倒变成了把这个更娱乐化的一个，
嗯，
你看现在网络上有多少梗，
对
对，
没有期待是没有期待，
对对对对，
但我还是要说回来，就是八代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那么讨论好像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些都当成缺点来说，但其实对我来说我就是因为这个所以特别喜欢八代的这个调性，
嗯，
因为他在这一点上这种你说心流也好或者是总体的体验来说就是像我，就是像五的那种，
嗯，
就是你说五是印第安纳琼斯也没有关系的
啊，对，
对，当时我就是换一关跟换游戏了似的，
哎，
那种感觉让我玩的就是特别没有心理压力，
对，他在地理上的跨度也很大，
对，然后就贼快乐，嗯，就是见到你刚才说见着怪跟见着亲人似的，然后这种设计就是让我比较好理解，主要还是因为我的第一部是五，
哦，
因为我是回头再玩，比如说我玩一的那个叫复刻，
嗯，
重置，
嗯，
然后玩二的这个
重置
非常非常好，
重置，
对，然后我明白说老的生化危机追求的 其实我觉得准确的说不应该叫恐怖，应该叫焦虑。
焦虑，是
焦
虑。
焦虑下的那种被不断追逐下的我分配
资源，
然后记录地图，然后优化自己的逃跑路线，都是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八呢，一下就把这个东西全部都解放了，就是把以前那个东西做的简略了。就他那追逐战就是非常的，就跑一跑，意思意思。
对，就基本上一直到。
对，然后有高烈度的战斗，然后收集弹药呢，弹药从来不缺，叮咣的打。
其实你说五之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就是这么一个主题，这可怎么办？
对，
这我咋办？
对，
对吧？就是给你扔这一地儿，完了，周围全是问题，没有一个人帮我，然后我手里就这么点子弹，我怎么办？
对，
然后五之后变了，
对，然后就是回归到那种五那种
啊，
不严肃也好，你说是不严肃也好，说是比较欢脱也好，就全部都回到那个感觉，让我觉得非常的熟悉。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有代表性，就是你像我是从。就是从他第一代出九几年开始一直玩过来的、
啊、
就有其实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对这个东西有一种固定的认知、
嗯、
这
才是生化危机，
这是非常不好的、
啊、
我们就是我可能理智上可以主动的去排除这些东西，但它实际上是、
嗯、
确实是一个没有办法，
就是你的感受在了
完全屏蔽的东西、
啊、
就是这事儿怎么说呢，就好像就是说我因为玩了那么多，所以我老对生化危机是个什么样这个事儿有一个无法挥之不去的一个固有认知，
是、
嗯、
但它是一个后天建构的东西
啊，
对
前面说的、
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其实可能像四十二这种玩的比较少的对这个东西没有认知的人反而对这个游戏有更客观和
他可能能接受
更
多元的
或者说反正能享受这一代、
嗯、
对、
嗯、
你像我说的比如这些要素融入太多对我来说我喜欢这种着力特别集中的期待这种游戏、
嗯、
但其实这完全是个人喜好问题跟游戏质量是没有关系的、嗯、
是、
啊、
对其实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显然是村庄应该更好玩这个我估计大概是这样、
嗯、
因为它更丰富嘛、
嗯、
是
对
对所以就是我现在也是要时刻警惕自己就是不能把就是说游戏什么游戏就得什么样这种事儿当做是一个天然的心安理得的啊、
嗯、
天经地义的事儿
是
所以我不认为啊这个融合是问题是批评只是我个人更喜欢更力量更集中的这种设计而已、
嗯、
啊好就差这个好赖就看但是比如六代这种就是你揉了一大堆东西哪个都没做好我觉得这就是问题、
嗯、
人家村庄八代很好
对
我加的东西我都保证质量了那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嗯、
是
啊就看你喜欢多少如果你又喜欢恐怖游戏你又喜欢动作设计你喜欢这些所有的那这游戏对你来说简直完美了
对、
嗯、
但如果说你刚好就是喜欢的少一点可能对你来说就减点分、
嗯、有些部分会让你觉得没那么快
因人而异就因在这儿因为它要素比较丰富
嗯
对
因为我觉得我是比如说像我这种对生化危机就是以这个动作设计 TPS 入手接触的人来说、
嗯、
八代它回归老生化危机或者回归恐怖部分像那个人偶之家那个设定、
啊、
让我感觉也是非常惊喜就觉得特好、
啊、
那个度是正好的、
嗯、
如果它再恐怖一点或者再那个追逐或者是那个解谜再丰富一点我可能就扔了这游戏我就直接、
啊、
就鼠标都飞出去了
它差不多正好到你、
哎、真是差不多正好、
啊、
然后在那个
可互动东西的数量啊
对
谜
题
的逻辑和非逻辑中间的那
对
那
对然后它那个追逐因为没有战斗然后它那个怪物亮出来的那一瞬间的那种就是有点恶了吧心的那个感觉、
啊、
都正好
啊
啊包括他那个 boss 战的时候那种释放其实
还挺教科书的、就是、
而对教科书式设计、嗯、然后那个 boss 战其实你说是恐怖游戏 boss 战其实也是一种释放因为是你追 boss 真的就有一种、
啊、
今天你他妈的
捅死你
对今儿你废了我跟你说就是你要出了你废了那种感觉就都有那个节奏感特别好
哎
特别不错
其实说到这个生化危机里边就是之前咱们总会提到比如一些谜题
嗯
或者一些交互设计你会发现谜题根本就不重
对
他从来没有说特意的我要做一个特别难的谜啊什么的
难
为
你一下
基本上你就要去这儿找一个东西
对
然后回来把这个东西拼上
嗯
一组装或者三合一四合一然后这个门开了
大概
机关
大概就差不多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谜题啊我觉得对气氛的作用还更严更明显一点
对对
对
对
特别是头几代的时候很多谜题其实很简单嘛
嗯
但是那个谜题往往比如说它谜题涉及到一些画啊雕像啊什么的、
嗯、
那个画也很诡异
对,
对, 对
那个雕像
对对对
或者是
它能烘托气的
然后你记得你要从这儿走到那儿中间有僵尸你就觉得贼难受
对这是我要说的那个
其实跟写的跟诗似的但那个也是很扭曲的那种
对对对
这个对气氛是很有帮助的你还老得记着这事儿
哎
然后你老看着他，他很解谜，你还得很注意的看，
你要集中、
啊。然后你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古堡啊，
嗯、
越发的扭曲，
又神秘，
越发的瘆人。
对，
你甚至
神秘玄乎，
你甚至在解谜的时候，你还要提防着后面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出来
对对对对
或者怎么样。
它是个这作用，它不是说要难住你，
它不是难为玩家，而是在氛围的这个塑造上，它更有帮助，因为你在。 捡东西和回来触发机关的路上还会遇到麻烦，
哎，
所以就是这种咯咯楞楞，你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游戏最重要的部分，而不是在于这个题给你弄得多难。
是，
它并不是这样的。
对，其实你仔细想，这个整个八代的解谜根本就没有会，
还是捡
长时间。
这个八代，
对
八代，我就是捡上那个东西之后，我欢天喜地的就去了，我就期待路上还有什么东西能给我打。
甚至是八代那个一上来给你一五线谱，我一下懵了，哇，我这多少年没弹钢琴咋办啊？我还特意查，结果一看，哦，原来他这个音符是能直接显示在上面，
给你提示
的，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么简单。
而且穷举法也可以，
是就穷举法就能很简单的解决。
对，
所以这八代其实按我这种经历的话，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的，特别乐呵，主要是喜欢这样乐呵的游戏。
或者说，他在就是最大众的那种游戏玩法上，和最生化危机式的一个方向上取了一个中间点，
哎，
所以像我这种特别系列老玩家呢，就觉得总有点没到那个点，还差一点劲儿似的。
你是觉得，
因为他是故意的往回退，要面向更多的
玩家，
对，
就会所有玩家对玩这游戏，你都觉得其实挺好的，
所以他的
太大问题，
入门门槛其实很低，
对，但是他可能也很少会有人把这个游戏觉得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这个恐怕也很难，
是
啊，但是。人家可能作为一个商品来讲，就是想要找这样一个定位，
或者说咱们可以用销量说话嘛，看看比如说过三个月五个月之后，它是不是在销售成绩上比前一代更好？
这个一周好像是300万了吧？现在出货，
因为目前感觉八已经是我最喜欢生化危机，感觉比五都乐呵，然后我就很快乐啊，很快乐。
但我对我个人而言，我可能除了这个剧情，我在剧情上稍微有些不满以外，就是我玩七的时候，整体感觉让我就是一种。啊，这怎么还没完啊？怎么还有事儿啊？然后，但是到了八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每次打到差不多我必须要休息的时候，我就会惦记着的，我今天会惦记着的，对，就
是
说，哎呦，后面是不是还会有什么什么好玩的东西，或者是说遇到什么更让我心惊肉跳的 BOSS？
那这也太不严肃了，伊森这么惨，你是不是这么期待啊？
对，就玩一乐
啊，
纯玩一乐。
嗯，说到这个，刚才四十二就是反复提到的说五。哎，但是我想提一下佣兵，你知道吧？
佣兵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佣兵确实是期待没有，然后他又加回来了，
加
回来之后，其实之前新闻节目也提过了，就是他确实和之前的佣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之前聊过，就是咱还是以五代为基础去聊吧，因为六加了动作系统之后，等于他把那个体力槽这个东西引入进来，有点破坏游戏节奏。
对，而且整个六的佣兵其实是一个比较好上手，而且比较
是
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内涵的。
他的不能说没内涵吧，我觉得就是规划能力没有五代强。
哎，是这样，
没有逼你去规划。
或者说，现在我们提到生化危机佣兵，大概想到的是四五代的那个。
哎，对
对
对对啊、然后。咱就说五代和八代这么明确的来对比吧。
哎，
五代来说，之前我也说过这个关于体术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明确的来说一点，就是五代不管你是玩佣兵还是玩单机的剧情，体术的作用不仅仅是帮助你节约时间，它更多的是让你更高效的来整理你的资源。
是个规划的那个
打膝盖打脑袋触发体术的一瞬间打开背包把子弹合到枪上，然后这样节省了你相当一大部分不需要的、就是不应该付出的这个多余动作，然后这样可以让你整个的攻略过程更流畅更完整。然后与此同时，在五代的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右摇杆并不是转向用的，右摇杆是看一眼马上你回中之后它那射角会回来的，所以你要转向的方式是什么？摇杆拨一下之后摁一下瞄准，你的人物才会转动。
哦，
所以当时进阶的在佣兵里边进阶的玩法是打头过去触发体术，在体术进行的这个动画可能也就两秒三秒的过程中，我掰着摇杆把周围所有的环境看一遍，之后体术动作结束，子弹上完，然后我转向再走到下一个地方。而且当时所有的佣兵地图其实咱不能说是环形结构吧，但是一定是可以迂回的，
对，
也一定是有更丰富的这个高低差和维度的。
它是个很大的
对
场景，
所以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你溜着丧尸转的游戏。
对，然后不断的规划自己的那些东西，
引导敌人的这个行进路线、啊，
对，
怎么聚堆啊？
对，
你怎么拉怪？
对，怎么别断连啊？
对，
对是这样，
你一边走，一部分丧尸会跟着你，然后同时你要记这个数，
对对对对，
你打到第30个人、第50个人的时候。地图里的哪儿会生出一个大哥来，
会出什么，
你在打这个大哥的时候要如何更高效的击杀他，防止你断连，如果快断连了怎么办，你回头看看你是不是还故意留了两个怪，
对，
你能保证自己的连击不断，然后这样啪这一圈下来150个怪打完了，你看看你是不是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最高效的击杀。这个是之前佣兵的魅力，是 又有规划又有操作，然后同时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反复磨练的这个、
嗯、
对游戏的解读吧。
对，因为它那个规模是比较刚好的，
刚刚好，
就是其实你需要很熟悉基本上哪个地方有什么资源，
全要记下来，
什么子弹什么都全得记下来、
嗯、
对，
之后呢然后你要规划一个特别严密的这个路线嘛、
嗯、
但即便如此我不知道就是最高端的那种就是打排名的能到世界排名那种是不是能够完全计算机在内，
能，
但我玩那个我玩的时候就我这种水平的玩啊、
嗯、
几乎就是一个规划和随机应变的结合，
嗯，对，
你大概知道你应该怎么打，
对，
这
在这个水平也是有刺激的，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绝对不可能完全按照你这个意想来、
嗯、
或者有一些东西是有就是比如说这一枪打中哪儿和不打中哪儿是、
嗯，
接下来会有很严重的不同的，
对
啊，所以这个永远是有一个随机应变和这个和你的规划之间的这样一个摩擦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看真正的高手玩，你会惊叹哇，原来这游戏里边还是有隐藏系统，这卡普空的臭毛病嘛，
嗯，
他给你留了好多扣，
还可以这么
就是你要拉三个怪过来，你打其中一个人的脑袋，你触发体术，如果是你用克里斯，
嗯，
一些超人过去的话，你是能打三个僵尸的，
对，
就这些东西他全给你留了，对吧？这是五代一个我觉得是一道非常严谨的系统，而且最后的最后这个游戏的上限又提高了一步是什么呢，你可以选角色，
对，
每一个角色的他的体术不一样、
嗯、
体术的伤害值也不一样，
对，
然后他们手里的武器也不一样，
对，
到最后你会发现突然有一天世界排名前五或者前十
换了，
大家换了角色换成吉尔了，
对，有新的解法、
哦、
你会发现就是这套体术在打这张图的时候有奇效，
哦，
这个是这游戏的天花板，能够无限次的被提升、
嗯、
是因为有这么多综合的因素在、
嗯、反复的去读这个图
来导致的、
啊、上限很极高的，
对，
是
的，
最后大家解读出了哇，原来佣兵是一道非常非常深的玩法，
对、
嗯、然后到八代呢深不深我不知道啊，就是现在可能大家也开始研究，但是就是可能还没有一步一步的提升那么快，
是是是、
嗯、
可是现在游戏呢就变成了一个从 A 点到 B 点中间有可能你要比如说三选一或者四选一这个道路的方式、
嗯、
然后你到了地图中的
多都
啊，
因为我基本上都
二选一三选一
所有的场景都玩了一遍了嘛、
嗯、
就是它从大场景变成几个拆成小场景，
然后每一个小场景又变成你走到这儿出现十个兵，
对，
往前走出现五个兵，
它就变成很线性了、
啊、
那个其实就比较接近那个启示录二的、
啊、
那个为了刷
瑞的模式
进行刷的那个瑞的模式、
嗯、
或者说它的这个玩法精髓，就那种系统聊过、
嗯、
它更接近于我们传统认为的速通，
是
嗯
啊、哦，
你它是一个线性的，你大概就是那个路线选择其实余地很小了，
对，
你无非就是这么绕和这么绕，
你拼的是那个执行、
嗯、
没有规划，
全清速通，
对，
你知道吧、
嗯、
啊，大概是这意思，
第一次玩你发现你能把怪全打死，但是很慢，然后不效率，会锻炼，然后你就会慢慢练啊，我怎么样把这个怪我少慢杀一点或怎么样的，反正就是一趟下来一道下来别漏怪，
嗯，
这一代我玩的时候是最严重的让你影响分数的就是漏怪，
嗯
啊，
五十怪杀完杀四十九发现少杀一个，
你还得回头找去，
对，你也未必找得着 你也未必找得着、
啊、
因为他那个怪就像你说的是怎么怎么样他再出几个，怎么怎么样他出几个，
嗯，
就你就说白了背板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我说它更像速通呢，就是一个啊你知道怎么玩的反复的练个熟练度，
嗯，
是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没有角色了嘛，
对，
就是
唯一的一个
了，就一次，然后就是完全是枪械嘛、
嗯、
当然这个枪械你可以自己改装商店什么的，当然也会出一些新的套路吧，
对对
对，我觉得、
嗯、
像这个手枪的呀什么
或者微冲流啊什么这种
啊什么样的、
啊、
都有，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
就不是以前那个东西，
不
也没有以前那个上限，
确实不一
样
不一样啊、
嗯嗯嗯、
就是这代你要有更好的效率，就是想这我下一把我到了这个修正点之后下一把我这个钱怎么花，
好、
嗯、对，我知道、这个、
我升级什么武器，我是不是到下一把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着重的是喷子和狙，之前我可以先用微冲挺三轮，是不是这个意思了、
嗯、
哦，
而且你每次都要把不用子弹卖掉，这个事儿很傻，
嗯
这个真的整体上在体验上确实有点像启示录二的佣兵跟五的佣兵的那种差别，
它是启示录的那个你们说那个瑞的模式
刷的那个
和佣兵的一个结合吧，
对对对、
嗯、
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但是它在这一座的佣兵里面它还有一些随机的要素在里面，就是那些技能
三选一嘛、
啊、
对，三选一的技能，
嗯，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还对于你整个公关的这个东西还挺影响的，
但是我玩了几把之后我的感觉啊，我觉得技能池不大
啊、
是因为你慢慢解锁新的技能
啊，
然后到后来新的关卡会有新的技能、
啊
哦、这设计算是挺现代的、
啊、
但是呢有 有一个问题是呢，
是
这个技能厉不厉害呢，很厉害，
嗯，
这个技能非常厉害，都是很强，
尤其五倍刀是吧，
尤其是后期后边十倍刀
哦，
尤其是后期解锁的新技能很厉害，但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技能太厉害，所以当你拿到哪个技能和没拿到哪个技能的这个差别又会过大、
哦、
也就是说这个随机性对你这个公关的影响会很大，
对，甚至有一种运气决定你这个是不是够顺的，
对，像我有一关那个打的那个 3S、就是我其实很就是不够熟练， 我在那个那一关的第二关里经常我就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嗯，
就是我没有明白那块硬膜怎么能不断。
嗯，
然后呢我在某一次玩的时候呢，我上一上来就失了个加速
啊，跑得快
跑得快，好家伙，哦，我就过去了，然后就你再让我打我也打不出来那个成绩，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是个，但是 也挺有趣的吧，
嗯，
不能说是个问题，就是可能是一个新的变数，
是是是，
嗯，就这感觉这一座的佣兵的侧重点跟以往的还是
不太一样，就是它确实是玩法是有变化的，所以这个可能又回到了刚才我跟四十二说的那个问题，
哦，
剑术和手柄
又不对，
嗯，
导致了因为剑术本身非常非常高效，
嗯，
所以就是哪怕是玩同一个游戏，哪怕你们俩的运气就是咱都抛出掉不说，
嗯，
技能池一模一样的情况下，剑术的天然优势可能显示的会更明显一些，
嗯，
因为它就是瞄得准，
是
就跟你同样的这个手枪的弹药数，你可能在某一张图的某一个区域打那个会飞的那个怪物，剑术就是打得好，
嗯，
是这样，
所以在佣兵的这个模式下，手柄玩家会有一点点痛苦，就你更多的是靠位移去瞄准，
嗯，
对，手柄玩家不像我一样就是八关全用喷子，我们不瞄，
对，
我们就喷，
嗯，也是一种玩法，
是你想就是打铁皮或者打那个电锯，
嗯，
就想精准的去瞄，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挡着心嘛，
对，
然后有的时候会过来的时候会摆一下身子然后去杵你嘛，
嗯，
就这些如果你瞄的不够快的话，手柄玩家有一点吃亏的，
是这样，
嗯
嗯，
所以就是反正现在佣兵是一个我觉得很多的高端玩家还在摸索的阶段，
嗯，
也希望就是之后的观赏性能更好一些，因为毕竟玩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整了个奖杯和武器给这个当佣兵当将，就是你要所有关打到双 S，
嗯，
才能拿那光剑嘛，
哦，
那光剑做的是真不怎么着，
哦，
那就图一乐
也没什么打击效果，就是
个光剑，
就一抡然后有点伤害，就反正做的不太好，
嗯，
是
就是图一乐，
嗯，
啊，总之就是佣兵反正我觉得我现在持保守看法吧，我估计可能没有原来的佣兵
那么精彩，
那么上限那么高，
嗯，
可能研究研究就差不多了，
嗯
啊，或者说其实它乐趣有点少，
嗯，
跟原来那个比，
我觉得是观赏性不够。
对，比如说像我这种一开始大家都知道那威斯克厉害嘛，
对，
然后就狂练威斯克，所有
对威斯克武器也强，
威斯克你玩俩礼拜，哎呀，实在是
如来神掌嘛，啪一阵推死仨，
前面没人了，
实在有点烦了，是吧？
是
你换西瓦射箭，完全另一个游戏了。
对。
这个是很不同的嘛，
对，特别快乐。
这回可能这方面就会少了，
嗯，
只是换一把武器而已，但整体的体感觉还是差不多，
嗯
嗯。
不过我不知道他还没有 DLC 或者是其他的，
对
的，
就是
他现在是没说。
毕竟游戏里我们还是可以用克里斯的嘛，
对，
哎，
克里斯的体术、刀什么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
也许就后期你就加一个就很正常吧，是吧？
是，
对，
多了不说，你克里斯加进去，反正都做完了，是吧？
对。而且其实游戏就是整个剧情里面，我觉得还是留了一些扣，可能就是为了 DLC。而出的，你像公爵这个角色，
嗯，
就神秘感比较多嘛。
嗯，
对，我觉得
那没必要吧，我觉得没必要吧。
我觉得他没想解释，
嗯，
是吗？
他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他就是不解释吧，也挺酷的。
是
啊，
四代也有这样，
自己瞎琢磨。
武器商人
特别像四嘛，
啊，
是。
就很多东西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生物兵器怎么会这么拿范儿，是吧？
啊，不是，大问题是你看公爵在这里面这个。他老说一些谜语，
对，他起的作用过大了，他跟商人还不一样，
对，
商人就是我，
商人就我卖，
我就是路过的，是吧？
是我咱就买卖，
路过了云游僧是吧？
公爵感觉是他妈有事儿是吧？狂他妈指引你，还狂救你，
对，就让感觉买卖不成，咱还有情谊呢，对吧？
嗯，
就这种就更深一层的东西，反正就
光说不
买，故意留着，
出门又拐是吧？
对，
是
说是中配吧，因为我当时第一次玩的是这个英文配音，
哦
哦，我没有用中配，
我用了中配。
听
中配的话呢，我觉得就比前几代有显著提高。
哦，是哦。
因为它这个二和三不都有
吗？嗯，
哎，
以前我倒是没用。
二三都有，就二是就明显第一次做的时候就很差劲，
嗯，
是吧？不太好，
嗯
啊，然后三好一点，
嗯，
啊，这一代我觉得有很多地方确实整的挺好了，
嗯，
尤其是那几个就是很写意的角色，是吧？
啊，
配起来还是挺有难度的
啊。
我觉得大多数处理的还不错，只是问题可能还是出在文本上，就是翻译。
对对对，
咱们配音老师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自由处理。
对，具体大家可以听之前录的那期圆桌。
是是
是，
比如说伊森一上来就是说，他们就这么离开房子了，这不是人话，你知道吗？什么叫离开房子？中国人不这么说话，但可能就是翻译。
它里面这个问题还有。
对，但是配音老师我觉得已经很努力，很
是的。
对，但是就感觉这个很出戏啊，
窜到别的游戏。
对
对对，
那个伊森和那个克里斯说话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威和那个
对对对，
威和强尼银手在说话，就感觉完全我已经出了那个出了村了。
是是，对，感觉要去炸了是吧？要烧成灰了。
对，就要烧成灰了。
是。
所以就是我的感觉还可以，就而且它是
可以用，我觉得
给你自由度很高嘛，你就可以尝尝鲜儿。
是，
但是不太舒服的话，你还可以切成别的语，英语啊、日语啊，都可以。
嗯，
没错。
我甚至觉得个别角色比日语还好。
是吗？
哦，是吗？
因为日语那配音演员有些就是特别
使劲、
教条
哦，
行活儿呢？
对，就是他们配那些动漫什么配多了，可能就很教条
啊、
嗯、啊！反而是这个就咱们这边的这个中文有些地方发挥的还挺逗的啊。
那、我一直听的是英文，反正我觉得英文还是最正统的。我是那种比较喜欢就是玩什么题材的作品就听什么语言的，
而且可能也像那个就是2077给他们启发嘛，就是就狂加脏话，
是是
啊，
而且有些脏话就很想跟他们说这个。中国人不这么骂人，好吗？
是
大喊一声"妈的"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这个我真是理解不了。
嗯
啊，就反正凭借了一些乐趣，
是
是，
还有乐，
就图一乐吧。
嗯，反正我从这儿，我对《生化八》整体评价还挺高，而且我强烈推荐没玩过《生化危机》系列的玩家，
嗯，
玩八，
嗯
嗯
啊，如果你不会因为 FOV 晕的话，你知道这游戏
必晕，好吧？
对，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解谜的时候找东西总晕，然后
就因为你来回扫，
对对对，
来回扫，
然后我一见到怪我就不晕了，你知道吗？就贼喜悦，我说哎呦怪了嘿，然后就特快乐。
其实我也挺想批评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一座的地图设计的并不是很精明，
嗯、
包括在工厂那段我迷路了很、
特别依赖那个捷径那种设计。
我很多人觉得说很复杂是好，
嗯，但也
我觉得
有的时候
我觉得跟我觉得本身一个是 FOV 很近、
嗯，
然后它的很多都是窄道。
嗯，
然后再加上它地图还很复杂，就让我会在一个很狭窄的一个空间里面迷路许久，在不停的转，不停的转。
其实，我以前对地图什么，
它还黑，
嗯，复不复杂，没有什么要求。
说自己爱迷路嘛，不记道什么。
对，我是生理缺陷啊，
但我得说，就是特别是玩过《黑魂一》之后，我有个意识，就是说复不复杂和设计的不能叫合不合理，就是。怎么说呢？容不容易认知？
它
是两个东西，
是否符合你认路直觉？这个
对对对，就像《黑魂一》，它那个地图之那个复杂肯定复杂吧？
嗯，
哇，它那个各个区的那种相互那个逻辑关系极其的严密，然后你就特容易记住。
对这个我觉得
对
这个我觉得可能之后在别的是否专题节目或者什么设计上，
真的要可能会聊一下。
就是我是挺想听专业的这个设计者来分享这个东西，就是它并不只是一个路线设计。
因为
还有视觉引导等等等等，
这个事儿还有一个类似的点，我听阿斌提到，我觉得他说恶魔城那个设计，
对，
就很多恶魔城的设计，它保持了一种就是古堡建筑结构那个逻辑。然后这个其实我对这个确实识别度低，但是我能感知到有的游戏设置捷径或者设置岔路的时候，它
是有讲究的。
它就是主要是为了能设计出循环结构，
是。
然后有的确实是能把更多的东西考虑进来，
嗯，
这个确实不一样，
你像这个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工厂嘛，就是在工厂这里可能涉及到剧透啊，
嗯、
当然咱前面
没事，咱已经透那么多了吗、
就是你在拿最后一个钥匙，就是你要去拿个铸模、
嗯、
铸模的时候，你拿到铸模，然后要坐这个公爵的电梯回到那个就是那个铸造那个室嘛，
嗯，
然后我本来以为坐完电梯下去回去应该是一个比较短的路，他就让你很快的去拿到这个钥匙，然后就去解锁，结果没想到一回到四楼地下四层，我发现前面是黑漆漆的一片长路，
嗯，
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就让我
就慌了，是吗？
特别反感，就是我已经拿到了一个东西了，我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目标要去了，结果你还要特意去给我设计一个我需要去绕很长时间，而且很黑，
嗯，
而且很复杂的一个地方去再到这个地方，
你就更焦虑了，是吗？
对，就让我觉得感觉是在故意为难我，
量足啊。
是
跟期待比的话，你跟期待比的话，给的多呀？
是
是吧？各种变成花样的、
嗯，
就是各种不同风貌的这个什么的、
嗯，
对吧？包括它几个地区的那个，不光是视觉上的一个风格体现，
嗯、
就是玩法上都是有区分的。
对、
嗯，
这个地方就是哥特古堡、吸血鬼，然后捉迷藏、
嗯。
对，
这个地图就是像你私下特喜欢的那个什么娃娃那儿、
嗯，不是特喜欢，就是给我吓够呛了。
枪都给你收了，就是一个传统的走路式的这个解谜，
然后加一些心理恐怖，
多加一些心理恐怖，对吧？
嗯、
到工厂您就干了，就是、
对，很客气了，是吧？
长枪短炮、赛博精神面，夸夸夸就是干，然后最后给你来个高达大对决，就是他、
嗯、
是。连玩法上都是有那什么的，
还别说那天我就是看一个就是彩蛋的挖掘，就说最后
啊，
就是合金弹头，就你们高达对高达那个最后有一句台词，竟然还梗了五代的克里斯，
嗯，
就说那个我先干你，然后待会儿我要干那个一拳给石头打飞那人，
啊，
就是五代在岩浆的时候，克里斯一拳把那个圆的那石头打到岩浆里，让他跳过去嘛。
哦，
就是他还梗了一下那个、
啊。你说八代那个 BOSS 战热闹程度，我觉得只有五能比，你知道吗？
啊、
就那种乱糟糟的那种劲儿
啊，是这样。但是确实是到了工厂之后，他整个战斗的强度也是大大提升了。毕竟那个电钻哥出来之后，
嗯、
那就是打的是一个欢天喜地。
就挺热闹，那确实开始放炮仗了都。
对，一开始一个一个电，后面两个两个出，那就确实
是
感觉起来就整个人就、
后来一个排一个排的上，是吧？
那倒不至于啊。
哎，
不是你玩玩高难度
啊？高难度，高难度的时候，这个敌兵也会
对。
啊、那
可以、啊、
那还挺刺激的，想
经常最逗的是那什么，有时候平常那个你玩普通的时候那屋里没怪你知道吗、
啊、
然后你一开门看一怪跟那蹲着，然后他回头看看你，你看看他，就你俩都一愣你知道吗，就是就说那怪说我为什么出现在这儿，然后你们说你为什么出现在这儿，
然后打起来了、
嗯、
啊、
会吓一跳、嗯、挺有意思。
我不知道有没有玩家戴耳机玩这游戏，他可能就是代入感会一下、
哎、这一代我觉得不好，就可能对一些玩家，因为我无所谓啊，我对 jump scare 其实特别无所谓
啊、
嗯、就是免疫力很高、嗯、很多玩家就是因为他恐怖的、哦、气氛恐怖上明显比期待是弱了很多的，
对，
然后 jump scare 上却
变多了，
肆无忌惮了很多，
哎，是这样
啊。当然有一些 jump scare 我认为是好的，比如说看密码的啪蹦一脑袋出来那个，
对对对，
我觉得这算是好玩的 jump scare、嗯、但有一些真的挺没劲的，就是你啥也不出，游戏的前几个小时就经常是啥也没有，然后这儿来声响，
对，
那儿来个什么，
那画框
掉
一下，
对，
对，
就是
他就故意的那种，
就无聊，我只能说无聊、
嗯
嗯、
我觉得那种好的 jump scare 就是属于那种给了你心理准备了，但是他还是能吓你一跳，
就我刚才说那个嘛，
对，
有个密码嘛，
对，
就在看窗，
你要看窗外，其实你是猜到了，看窗外是不是会有东西，
对，然后他还是给你
突然出来的时候他确实你我好吓一跳那种感觉、
嗯、
对，那这是我觉得这种算是比较好玩的 jump scare， 有些就不太好玩、
哎、
这玩意儿适度吧，
对，
用多了烦，
分人，
对，
是这样，
你全你整，我是无所谓啊、嗯、但我觉得肯定有些人不喜欢这个，
而且
特
别我觉得在生化危机里应该适度，
是你不靠这个呀，
是
就你玩法这么丰富，你为什么老弄 jump scare？ 你图啥呀？
弄 jump scare， 我第一反应就给你枪，所以就、嗯、没必要感觉。
是，但是我最后我就想，就这游戏这儿，我是想说一点什么呢？就是我感觉，就是离了三上之后，其实生化一直还保持了比较好的水准吧，
嗯、
尤其是期待又往上了，这个村庄也不错。但是我就是觉得，总是缺乏那么一点，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那个怪物的设计啊，整个这个、
哦、
就各方面的设计上，
你看那个气质哈。
对，缺乏一点邪气和那种超乎人想象的那种独有的那种想象力的、
哦、啊，这种东西在那个恶灵附身里你就感觉贼强烈。
对，我缺乏就是比如说这次的几个怪物也会什么变身或者什么，
嗯、
就觉得
就这样吧、
嗯，大概就是这样吧。
是我大概知道我开枪了、嗯，就差不多是这种。
有的挺帅的，有的稍微有点恶心的什么的、
嗯，
但是就是
不够惊艳还是？
对，就没有那种就让人觉得特别有。
我只能用个很虚的词儿叫灵性吧，只能说。
对对对，就包括那个他这次不是有一个抄袭风波吗？
啊，
他那个螺旋桨那个脑袋那个怪、
嗯、
被某个欧洲的导演吧，荷兰的吧，还说、
嗯、
说他曾经在以前他的电影，那电影我确实没看过，
用、
嗯、
过，
但人家放出来人电影里那个我看确实很像，
很像啊，
因为那个形象本来就很特殊嘛，
是
啊，
所以就是说这种情况出现，有我觉得，但就比如说你像三上的游戏里那个保险柜头，
是
就我就觉得好的恐怖游戏里就应该有这种形象，
对，你就不知道那个三上脑里到底装了啥玩意儿、
就是，
然后他做那个游戏，
他没有故意恶心你或者是要干嘛，就那东西一出来，我操，
难受死了，
就是、
对，
这他妈谁想的，我操，就那种感觉的东西，我觉得很久没在《生化危机》里看到了，
嗯，
包括七代啊，
对，
包括六代那个呢。那个变形金刚呢我也不好很酷或者说很酷，做起来也很麻烦，但我觉得还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我不想的那种、
嗯、
就类似于血缘里的一些敌人的设计、
啊、
就那个不是美学，也不是说就是特别
为怪而怪，
是个技术活，
对对，他就是一下那个点、
这个、这世上就他妈有一些疯子，你知道他可能是晚上梦着了或者是怎么着，不知道他就能想出一些东西让你看，
他戳中了你的感官的那一下，
就那个不适感一下就全上来，
你一眼看着就觉得哎呦我的妈，
对，
这谁想的？我还希望以后能在生化危机里看到一点
这种设计，
就是扎实归扎实，现在的生化，但是就缺少了曾经一点，就是有那种明星制作人的时候，他个人的那点
很张扬、很
个
性、个
人那点东西。
哦、
嗯，如果有以后他们能培养出来一个新的有带有这方面气质的，
嗯，
是
这个东西能在游戏里的话，这样，
嗯，
是我特别期待。
那我说个题外话，其实我觉得这次这个生化危机把整个玩完了之后，我感到特别欣喜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他就直接把这整个生化危机的这个宇宙嘛。咱生化宇宙嘛，就又拓宽了。
没事，这宇宙一直很大。
对，就是他又往前讲了，
是
对，他就能
再往开了讲，
对，他又能往前再去挖掘。其实我一直，
而且我们之前瞎说的有些内容竟然中了啊！你们去听前面的节目啊，我早就告诉你们，这个 BSAA 它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我早就说了，
对，就一开始我以为就是生化危机，你越往后越讲，其实就变成
空间已经很小了，
对，就是越来越玄幻，或者越来越感觉很别扭。
嗯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后面走向怎么样，它就是越搞越场景越大或者怎么样，包括你像启示录后面 又是什么、
啊、
又什么这个光子炮烧、
哎、
烧城市、
啊、
对太阳那个光线嘛，
就感觉他们已经快没招了，
对，就马上就要上宇宙打了，对，但是他这次就等于就把整个时间线又往前延了100年，
但我觉得这是对服务粉丝来讲我觉得很好，
嗯，
对吧，但是呢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必要，你想说斯宾塞人家死多少年了是不是，你犯不犯
反复拖
犯得着吗，斯宾塞就跟那个暗夜精灵一样，你知道吗，斯宾塞就是只要这个游戏要继续做，斯宾塞就永远会有新的这个亲戚朋友、
啊
嗯、
新的老师，新的学生，新的下属，新的同事，
对，
然后这些人每个人都有一个神秘的黑暗组织，
对，
就是跟暗夜精灵似的，就是只要魔兽世界继续做就永远有在大灾变的时候活下来的暗夜精灵，就是你就感觉说、
嗯、
你就感觉说永恒之井爆炸的时候他妈死的是少数，你知道吗、
啊、
活下来才是多数，因为老出帽，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种办法吧，它也不是个长久之计，
是、
嗯、
但我觉得很新鲜，就我确实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给你解释了这个整个保护伞这个 logo 的来历、嗯、
啊，
包括
生跟你圆出来，
对，包括这个对，包括这个君主跟始祖病毒之间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人际上方面的关系、
嗯、
就这确实让我超出了我的想象，
但
我当时
不，他不能细想这玩意儿，
确实对，
是，但是就是但就是你、
哎，但我觉得《生化危机》就是很快乐嘛，你不细想，当然他给你圆上。
但就是老玩家，你看你翻那个文件，翻到最后，哦，奥斯维尔一斯奔赛，哇，一下子整个人毛骨悚然、
嗯、
我整个鸡皮疙瘩起了，哦，原来是这样，
嗯、
原来他不是一个，我当时玩《生化危机七》的时候，我甚至觉得
我怎么没这感觉，我这感觉。我就知道 I knew it、
啊、
我已经感觉我已经闻到味儿了、嗯、你知道吗，
我玩上一期的时候我甚至以为说这是不是一个新世界线的一个，
我也这么以为，期待通的时候我也以为是，
对、
啊、
我靠这谁出来，这谁啊，这克里斯，我靠长得
咱们节目白做、嗯、期待我都讲，我说特别明显他们想往回接，我这是我原话
不是，就是之前我说第一次通的时候那感觉嘛，
对、
啊、
是是是，
对，然后结果这整个期又给你告诉你没错，这确实就是正儿八经的上一期、
嗯、
对，他给你连上了包括 BSA、
哎、他们家的祭坛，我一看见我都闻着轮椅味儿了多了我都不说，
可以可以，
所以就没有那个意外的感觉，就感觉你们就、
嗯、行。但我说一个特偏的，就是我就想说，刚才回到刚才那个，我说就是卡普空对一切带动作俩字的玩意儿都有自己的
理解
和那个做的特别好。然后玩完那打枪之后，我就特别觉得卡普空是时候应该把这个失落星球拿回来，
失落星球呢，
对，做点打枪了。我感觉卡普空做打枪一定能做出一些别样的味道了，
我
I 引擎太适合了。
我怪物猎人崛起出的时候就当失落星球玩了，
太期待了。
老玩青弩不好、
嗯，而且我一回头一想，当时的失落星球二太牛逼了。
对啊，
我靠，就回头再想想，
失落星球到最后没有延续，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没多做 DLC。
是，我觉得三、啊、而三做砸了嘛。
对，
我靠，你想二当时那个场景。有那种什么两个玩家，一个在怪肚子那个怪肚子里面打，一个在外头打。我说我操！回头现在想想，现在都没那个场面了。
你知道当时在分工顶上打空贼，然后打那个巨大的怪物，然后大家分工合作，最后一块收割素材。那现在版的怪物猎人，那玩的多开心、
那个！对，你想那个当时战争机器撑死的就是两边人各自一路，然后那个互相能看上点对面在动。那个《失落星球二》分完两路之后，一个人攀机甲上，一个人在那个飞机上，
嗯，
完全不同的场景。我当年。卡普空真是，
对，你看现在四十二这副嘴脸叉着腰啊，当年
太他妈开心了，真是，我特别希望卡普空
是
就
咬牙切齿啊，
就你看看怪物猎人崛起，你再看看上一村庄，是吧，就它有很多可能性，你知道吗，
是
是，
你就觉得你可能没有必要这么折腾上一村，
对，是
是、
嗯、而且
大胆一点，
它已经很难了，你想就它这个类型的游戏，我就坐那想，就是我为啥不好评价它，就是它没有竞品、嗯，
是
对，
他这玩意儿没有竞品。你说《恐怖生存》的顶级游戏，可能这个《Lost Us》算吧，他、
嗯、
俩的路数完全不一样。
对，
《Lost Us》也不搞那种特别精密的关卡设计，也不搞这个资源什么，他、
就
是人家是玩家玩叙事的，咱就另说。是双耀机这套没人跟他玩。
对，
之前三上离开了，做了一个 UAZ，
嗯，然后他不做了，
他不做之后，二代直接就完蛋，
是完犊子了。
咱不说好不好吧，也不是这路数了，
对，
也跑，
肯定是换路数，
对，也跑到别的路数去了。现在就双耀机这个他自己在这一个人玩一样东西，而且恐怖游戏就是没有人能卖，
对，
是，
而且没人敢挑战
的。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品、嗯，没有第二个恐怖游戏品牌，嘎一出来几百万的，就是，
对对，这事儿也很诡异嘛，是吧？
就是大家为什么喜欢上去，我也不理解。
是，
我是挺喜欢玩，但是我也说不，我也、
嗯、而这个系列真的，
我只能说明白我为什么喜欢，但我好像并不能代表别人为什么说这个游戏能卖这么多，
哎，
嗯、
啊，是吧？
但是这代也不得不承认，那个夫人在前期营销上起到了非常强烈的作用。
这些角色，所以我们刚才虽然批评了，但是我觉得通过网络弥补。这些徒有其表的角色应该也会留在历史当中啊，就是他的形象确实，
而且我说实话真的这个就开场那个追逐戏让我意识到，就是说谁追你这个事儿对追逐战的影响其实很明显，
对，
真的很明显。我那开场那个简直是做一个追逐战，这压迫感都是负的，真的。
对你，包括你看现在好多人这做了一个那个苍蝇拍的 mode，
是，
那就反过去
追
谁追谁呀、啊？这。
然后包括他那几个女儿的那种，就是追逐，经常是他追到位了，然后你窗户一打或者怎么着，反过来你追他，我说真是，哦。没想到是这样的那种体验，就很有意思，
挺好的。
说这个游戏改变玩家，其实玩家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游戏啊。
是的，
确实，在最近几年，这个恐怖电影也有些转变。
嗯，
最近出了很多那种就是叫什么逆向恐怖电影。
嗯
啊，
我不知道那个词，就是以前不都是那种电锯？
嗯，
什么就是每一个恐怖电影都有一个经典的那种、
杀人者或者是
追杀
加害者、
所谓的鬼
啊，
都有一个那个就有拿斧子的，有戴面具的、有拿棒球棒的，有拿大电锯的。
是
现在出了一类恐怖电影是什么呢？就是也有这种角色，然后巨吓人、巨猛、然后你杀他
啊、
就我那天看了一个、我忘了那片子叫什么了，就是那哥们被抓到一个就类似于生化危机那什么、就抓到一个那个房子里，那一家疯子嘛、然后他上来就那家疯子好像是要给他有一个他们家有个畸形的哥哥是个大怪兽、然后把他腿已经锯，他醒了之后腿都没了，一条腿没了，
哦、
已经喂了，你知道吗？喂给那怪兽，就是说天天抓一些那个人，
啊、
然后给喂他哥吃，一家都是疯子。
嗯，
然后这小子呢，就是个猛人，就想办法怎么脱身之后，然后这个利用这个房间中的各种这个生活器械组装成各种武器，然后虐杀那个、虐杀变态杀人狂，你知道是、这么一种反向的恐怖片、特流行现在这种。
哎、
太逗了，
确实是，你就像温子仁这几个什么招魂，让你觉得很可怕，但最后给你一个 happy ending
啊，
对，就让你觉得很反常，但是哎，挺好看。有点意思，
然后最后再给你一个，就结尾的时候再给你一个反转中的反转、就
是
你以为你爽了吧？我告诉你，
并不是啊，
这个、
还有呢，
魔永远高过你一层，就是
啊、
哦，
确实，
哎，但我很十分怀疑这个伊森呢是个幌子，
是吗？
因为最后他那个结局是怎么样的？这不跳了好多年嘛，是吧？
嗯、
女儿也长大了，这个在《生化危机》系列里是从来没有过的，
对。对，
是方式
是
啊，因为从最早几代呢，它是个这么个设计，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九五年出的游戏，
嗯，
这游戏发生在大概96年，
嗯，
我们要是这个2004年的这个2005年出的游戏，这个游戏大概发生在2004年，
嗯
啊，大概是这么个、
对对对对对对，
这么头，而且游戏里的时间也是连贯的，
七代的那个档案也差不多那个时间，
对，游戏里也是连贯的啊，虽然有些游戏可能跟那隔的比较久，但是可能它一直连贯的，然后等于说你如果说啊，我们的九代是接在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彩蛋结局后面的话，那等于说这突然间就跳成未来了。
对，
因为我们现实中时间没有走那么快，
是，
除非你九代15年之后再出。
对
对
对吧？因为他这个女儿从那个襁褓之中，
嗯，
一下子就长得跟喜字似的，是吧？
行，
可以。
这好歹他得有14、15岁了吧？
是，
多了不说。
我觉得16了，
嗯，
上高中吧，好像是。
走，看起来像高中生，
无所谓
啊，
反正至少10多年了，
反正就十几年。你游戏肯定不能等这么多年，
对。
所以就等于说你要开始跨度的走进未来。或者说，还是说你在这中间就留各种各样的外传，一个新系列，
还是想怎么着？
也没准跟让子弹飞似的，长得快，
给其他的角色都结一下。你想，你再过十几年，克里斯都多大岁数了？
嗯，
是
里昂都多大岁数了？
对他都说了有克里斯嘛，对吧？就说明，这老一辈还活跃着。对他其实等于给你
有点微妙、啊，
对，留了一个很明显的。
而且那个最后他镜头不是那个车停下了吗？
对，
有
一人
人影。
对，但是据说啊，就好多人
Who is fucking dead？
不是，就说好多就是有那昨天吧，好像有人解包出来了嘛。
对，今天
下午
也跟我说了，
对，
伊森
说那人是伊森，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随便扔一个人放在。
我猜到了。
啊，是吗？
是吗？你又懂了。
咱们15年后再看，我告诉你，为什么伊森不露脸
啊？
哎。
我扣等这儿呢，
嚯！
行，我觉得你得弄个时间胶囊啊，把你这话都留了，在地上，
对
对，200年后挖出来看，
没事，存服务器里了。
把板笑个抽我脸是吧？是不至于这么狠，
嗯、
就是还有一个挺新颖的。
他这个时间设定上，因为一直是就是贴着现实走嘛，
嗯、
就不知道他下一代怎么讲。
哎，
万一说真是，比如说2024年发售了，那他怎么圆这事儿呢？他怎么圆这事儿呢？那难道说这小姑娘长得快吗？
那也确实是这样。嗯。
你就说他长得快
哦，我操，
长得快是吧？
啊，也对
啊、
对，因为那个伊芙琳的那个细胞是有缺陷的，所以他的那个老的特别快嘛，他十几岁就
你想想七
老
是吧？
啊，
哦
哦，大明丫在这儿呢、
嗯，
但大家所有人不都在说这个 Rose 应该是一个完美的这个型的，
是这样，对。因为它有宿主的、这个，
哎，总之就是这个游戏，我觉得这个隐藏的地方有点，就是它很多地方就是你只能说你啊，我不在意细节， 就比如说那个老婆被替换了，他是从什么时候替换？
对，那个那太扯了，这事。
那是孩子生之前还是生之后？你告诉我，
是
这孩子是谁的呀？
对，
开始
涉及一个这个问题，
整伦理
了。那孩子是谁生的？到底对吧？嗯、
对他完，他前面完全没有给你任何
的
提示或者是暗示。
而且你想，伊森经过气弹的时候，他自己那个胳膊腿断了能接上，你不奇怪吗，大哥？你对你的自己的身体不感到
好奇
吗？好奇吗？
这不就是老婆也知道，最
后
也知道，
然后不停的还不停的给他媳妇灌鸡汤，说我们已经离开那儿，就不要再想了，会了。我说大哥，你那个手是怎么长的？你不做噩梦吗？你不想知道知道吗？
最后发现傻白甜是伊森，
但
回了家就忘了。
那我仔细想，他其实他在游戏里面也隐晦的告诉你，可能这个地方有点奇奇怪怪怎么样，但他谜语打得太深了。
对，我理解啊，是隐晦的告诉，就是他不是被那样的吗？
对、
啊，知道就是他是某种潜意识在强迫自己去，
他对不想让自己再
想去开始新的生活、
啊、
就他就像我们玩游戏时候那种感觉是，就明明有很多特别奇怪和特别让你感到想知道
别让我再知道
事情，
对，
就你跟他想让玩家达到一个和伊森共同的这样一个感觉。就他自己要把自己的记忆变成那样
啊，但我并没有，我就觉得太讨厌了。对，
想说清楚是吧？
对，明明就马上说清楚，我不听，你别跟我说，
不听不听，王八蛋精。
哎，对，就这种啊，让我觉得特别恼，想给他一拳，甚至。
至于最后
硬了是吧？
对，至于最后说啊，他说这个父亲的故事到此为止，这个我不知道他打没打动人，这个
我不信，
这不好说，反正就是、
你说看不懂的话能信我？我真是你们真是，
他可能就是说。最勉强的说法就是可能下一代就不操控伊森了，
哎，
也就这样了呗。
对，父亲的故事结束了，没说父亲结束了。
好家伙，你们现在这阅读理解做的，我真是
来了生学家是吧？
就是我干了，你们随意是吧？
是
看不空的话，就是看不空的嘴，就是骗人的鬼，
是指不定喝高了写的文案，对吧？
对，坐着钉子喝的，
嘿，
行，
挺有味儿的啊，
嗯。
行，
反正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它是一个可能很就是大部分的玩家能接受的游戏，
值得一玩。
就是你像刚才咱们聊了各方各面，玩法上的呀，然后游戏里边的每一个场景的各自的不同的主题，然后还有不同的这个爽快的地方，
对，
然后甚至于前期营销这个形象上，大家可能会感兴趣这些东西。然后如果真正服务生化粉丝的话，它也有故事，
对，
也满足一部分。或许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八代还不错，
是
啊，
对，就是大家就可能尤其跟我一些像我这样的老玩家，我们一定要摒弃一个事儿，就是当我们嘲笑别人有些玩家比较狭隘，就说主视角就不上危机啊，就有这一部分的
啊，
我们老说、哎、你们怎么这么狭隘是吧？老这么说。但是我们说这话同时要警惕自己变得狭隘，就是说哎呀生化危机不能那样，生化危机不能，生化危机可以是任何样。我现在就是这个我的意见，就是只要它本身质量是过硬的，是好的。
而且特别是生化危机，因为这个生化危机系列
对
一直都是啥样都有，
是就是现在好多人都说什么才是生化危机，那这就是生化危机啊，
就是它叫生化危机就是生化危机。
对啊，
反正
因为人家官方自有理，就是
对，
反正卡普空出的、嗯、
对，
是
包括一些这个视觉上，我觉得我刚才我说了我不喜欢或者什么的，但是其实比如它那个古堡做的真的非常漂亮，
嗯、
是我觉得比村庄和其他
对第一次看到古堡
好特别多，
真的是
就那个城堡里的那个、
啊、各种那个宗教画还有那个
装饰啊，
对、
嗯、
就是好的，
对
是好的，这是看喜不喜欢的其实就是另外一回事，好不好和喜不喜欢这个其实是两回事，
哎
嗯，
反正你玩肯定是能玩得很开心的，
是的
啊，
对，
肯定会有里面有一些各个乐的地方呢，仔细想呢可能也是个乐子，
是反正是真的很有乐子、
嗯、
这个真的
很期待那个 CG 电影嘛，是吧，
是。被你们那个阅读理解整了，我巨期待九，我不知道九能做成啥样，一是不知道能做成啥样，二是不知道能讲啥故事。
完了，他们自己压力也挺大的吧？
压力也挺大的，
是
嗯，
对，也没准人家这三部曲早就有规划，
是可能
知道呢，
可能到九就不用这个衍生视角。
而且这个地图里不是有一个地方都标了地标，但是去不了吗？
嗯，
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
DLC,、
哦、
DLC 什么，
应该会有 DLC,
因为期待的 DLC 还挺多的。
是
卖的挺坑的，
嗯，是，
就是一些什么玩意儿，那个机票我上来我就买了，然后感觉我是傻逼是吧？
但我觉得我打的还挺开心的。
超人那一拳超人还挺好玩的，
一拳超人的那个梦
挺好玩，然后克里斯那也还行，
嗯，是，
对。但我得吐说一下，就这回这个克里斯加在本片里，我觉得这个毫无道理。
你觉得最后那段，还是说他整个角色的这个塑造？
就克里斯那让你玩那一段，就是我感觉不到任何的。就是就
纯释放，
感觉不感觉像是那种就是、这个、
愣加的是吧？
这个就是什么开业大酬宾
啊，
就是我把上一代那种 DLC 内容，我给你饶一个，
是
送你一个，
因为我不能再把克里斯做成 DLC, 就显得这个就跟上一代一样了嘛。那我做也做了， 饶你一个，饶你一个，就是那个买大西瓜，饶俩橘子的感觉，但是就是完全不搭嘎。
对，
就是他首先系统是游离于这个伊森整个的这一个系统之外的，是吗？因为伊森自己有一套资源啊、改装啊、什么升级啊、成长啊，这个系统，克里斯就是完全在这里边长一流出来，完全不一样。然后游戏氛围上也很跳。
我甚至觉得他到最后，你就是克里斯带这么多队友进去就狂突突也没问题，就还是克里斯一个人。
对，
是
对，这样感觉
我觉得
只是玩一个，
他可能是想塑造一下那个猎狼小队，我怀疑啊。
是，
但问题是呢，这个这段玩下来呢，我就感觉这个猎狼小队就是很二，知道吗？
对，
还是耍克里斯一人。而且我告诉你们，这么下去，你们这几个人也很危险。我告诉你，你们跟他混，猎狼小队
命早就注定了。
谁是猎人，谁是猎什么？谁是猎物，这还不一定。我告诉你们。反正我是不跟克里斯混，
是感觉就是稍微有点强硬吧。
嗯、
但是
克里斯有多厉害？伊森主角都靠不住，
嗯，
对吧？你们几个，你想想，我就、
嗯、
对，都把主角克死了，是吧？
前途，
主角看着自己都想死去，你走吧，我死去吧。
是是
前途
是，克你死。
但我觉得那几个形象可能纳戴很喜欢，他就特喜欢那种装逼的那个特种队范儿、嗯
啊。
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自己的特长。
哎、
嗯，
我看到真的是有几个很喜欢
军备迷，
军品
对
说了说哇，你们这人物设计这么好，然后
就几句台词
跟。讨厌，
就只能后边有用，
就没了。
嗯、
可能下一代就出、
哎、
出一个这个
不好说呢。
这个小队战术射击游戏，
艾美拉小队是吗
？Call of Resident Evil。
哎呦我靠，可以。
行，
猎、
嗯、
狼小队嘛，那得有名字，游戏里就明确说了。
对啊、
哎，是，
没
个
感觉
那个
设计
人物设计，
而且是克里斯的私兵。
嗯，
就是、
啊、感觉克里斯贼能耐，
就
是
克里斯这个脱离，就是在。这个不上报组织的情况下，
偷摸拢了一波人。
不是那个组织，那个小队是有的。嗯、克里斯本来是应该按照这个行政的这个方式去调动什么的。
嗯、
他本就是公务员嘛，本来应该是这个，
对
吧？
但、
嗯、
他现在就是等于是脱离这个系统，自己去调动这些人，
自己弄了个军队无国界。
对，就脱离了这个 BSA 正常的那个组织规划，自己
这组织问题很大、哎。
所以也在哥斯达黎加训练士兵，
创始十一人就这么屌，
他想当 Prize， 你知道吧？
啊，可以啊，这个坑。坑可是越挖越大了，
嗯，可以，
反正留的扣也够多，
是那是
能猜的地方也不少，
能看得出来他们对于就是粉丝想要什么很清楚，然后又很重视粉丝想要什么，就这些老角色我要给怎么处理啊，
嗯，
给他们弄得帅一点，弄点什么梗啊，弄点什么，
你看他那个初期设定里面最开始还有艾达王呢，对吧？后来觉得就冲突就取消了嘛，其实
就是不合理嘛，他为什么除了利昂还得救别人嘛，是不
是？
是，
哎呀，
所以算了，
哎呀，这酸的，哎呀，
哎呀，
牙都
了
牙都倒了，
是，
这个游戏的玩家特别恶臭，天天就搞这些，
对不起对不起，
饭圈那一套啊，
哎，但我个人
喜欢这个说，
但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卡普空应该特别明确的知道这个主。十点射击可能就差不多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九啊，还有九啊，
就是，但是我不知道九还会不会确定要用这个 TP， 就是这个主十点射击，
很难说。
我觉得没准九会慎一慎，看他的意思。他后边留了一个特别长线的这个悠长的一个结尾，就是想要抖一抖，等一等，中间
也许又要出点什么启示录似的这种
启示录三啊，
或者就是至少是启示录这种体量的旁支作品，都是很有可能
重置的四啊。
嗯，
真重置四啊，
幻游士三呀，
啊，
啥玩意儿？
我谢谢你啊，幻游士呢？
就他，我怀疑他中间可能会塞一些这个外传类的，
嗯，或者重置类作品，
嗯，
拖一拖，然后等到时间较近的时候，
等到大家对于这个主视点射击又差不多啊，又想要的时候再扔出一个。
而且他们现在搞出了太多这个超神的存在。
嗯，
刚想说就是，我看很多人在讨论说这姑娘放六代那几个
那边
独二代里，你知道吗？
对，
那个
多热闹哈！
有个小二狗
啊，
是吧？小二狗还有一个那个 Sherry，
对，
是
Sherry， 那就够超神了吧？
嗯、
那就
整个一复仇者联盟现在就是
对,
对，
然后你这又出于这个，
嗯、
对，建议加入漫威宇宙啊！这几个人
发了帖了，感觉
对，这几个人都不是正常人，
哎，你们就是对，
挺逗的。
反正感觉这个坑也是越挖越大了，
想他们控制住，
嗯。
啊，就是这个本身这个剧情上跳脱一点倒行，就别出现六代那个情况就可以了。
嗯、是，
嗯，我感觉我个人还是特别希望卡普空还是以后把这个着力点放在小事上，就以小见大这种，就期待这种感觉是我最喜欢的感觉。
哎，到最后其实我反思了半天，我到底不喜欢六的哪儿？
我就是我后来发现我就是不喜欢六的长，
这是个乱糟糟嘛。
我是不喜欢六的单个关卡长。
对，我想了很久，我反思了一下，我是在三天之内通的。
我
这个编的时候打到了凌晨四点。
对，我是单个关卡太长了，是我觉得六给我复原体验最严重的。
对，他就是咱两说啊，首先 QTE 部分确实
那真是太
让人烦躁。
哎呦，
但是如果你好好享受，你能慢慢悠悠玩的话，没准我当时不会那么不喜欢六。
嗯，
哦，
就单个关卡特别长。
完，我还挺喜欢六的，
长又不能暂停，我是特别那个啥，受不了六。
而且我我可能还能好点，因为我是全程合作通关的。
哦，那还不错。
对，然后就是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喜欢六的还有一个地方，可能就是克里斯篇和这个篇的全程的突突。
嗯，秃秃皮了，
全程的轰炸有一点皮了
啊，确实是，
对，
它场面非常大，
对，
在北欧那些地方那种大敌方也有那种很大的军事势力，
所以就是顺着龙马说那个，如果反思一下，没准儿六代当时我好好享受，好好慢慢的玩，没准感觉都不错啊。
我觉得我还挺喜欢六的，就因为以前的刷游戏老给我那种神经兮兮的，到了六就啊、哦、还放松一下。
踢了秃噜的就结束了，
踢秃噜就结束啊、哦，也行，没什么负担。
我们现在也就公正的说，是吧？六还是有人喜欢的，是吧？雪道
是
吧？
啊、是
我说不敢说六不好了，我不喜欢而已。我们不喜欢，
我就老喜欢一些大家不喜欢的东西，什么《最后幻想十三》，对，什么《刷游戏六》，
十三挺好的。
这你们见仁见智嘛，就是。
啊、是
口头禅见仁见智，
我就这样。
对，所以就
是、不是赵夏也特选六。
啊，是吗？啊、
嗯
哦、那不错，
嗯，
心安理得了已经。
是、
哎、
他这个就另再说。
总之就是希望大家游戏愉快吧。这个我们也非常期待，看看是不是这个未来几年之内能见到生化九。
哎、
嗯，
我觉得到最后的最后还是很佩服卡普空这个
是
大改生化危机系列的这个勇气的。说实话，作为一个 IP 来说，或者说作为一个
这么长寿的
这么大对这么大有这么多旁支的这么一个 IP 来说。
嗯，
他在可能每一个部分都尝试了新东西，然后正传系列竟然已经产生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玩法，
从三到四，再从这个六到七，
对、
嗯，
就是我觉得已经挺有魄力的了。这个
是
的，咱不说别的吧，我觉得就是有魄力。
嗯，
他敢这么弄已经可以了，
可以是吧？
对，
都不错，
确实是竟然可以
都成立了。
对，
我感觉他们就这种感觉让我就是特别想起了就当时 FF 七二 E 这种东西，就他们敢撼动经典，
啊、
就在上面整活、
嗯、
整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活。
嗯，
我觉得这点至少是值得再。
FF 总能管到自己身上。
哎、也有固步自封的地方啊！
你那个是剧本，这个是玩法，反正都很厉害。
对，
肯定很多老玩家就是有一点失落的地方，说这儿哪儿不太满意或者什么、
嗯。
但是我总说，就是你不变呢、啊，这个游戏系就特别是
长线的游戏、啊，
早晚会不行的。
嗯，
所以就是当你看到这个游戏不停的在改变，不停的吸引新的玩家，这个 IP 一直在做，而且它是有质量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
没错。
嗯，
是吧？当你固步自封的一直做老东西，做到最后就是这个系列做没了。像我们看到很多、
嗯、
现在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恐怖游戏它没有竞争者，对吧？
嗯、
都是一些小成本的那种，走路模拟器的也好，或者是低成本的也好，对吧？
嗯、
你说一个词儿，我想起游戏来，
是
曾经跟他比肩的那些什么寂静岭啊，什么能提到的，我们说零啊，
死亡曲
啊，
都是因为没有改变，他就一直做那些东西，做到最后就是他终有。
嗯，
这种就是寿终正寝，这个大家对这个东西啊已经玩够了差不多了的一天。
只像零其实改变还挺好的 ，view 上面。
所以你就得变，你就得
变，
就得改，就得进取。
嗯，
我有新的引擎是吧？我要引进这个西方的一些开发
的
一
些新
的
玩法，
对吧？
啊、
一些东西，所有东西加进去、
啊。
但中间肯定有一些需要磨合，需要这个慢慢，他们开发者也需要在学习和适应。
对，需要一代到两代让这个系统成熟，
我们也得适应，对吧、
嗯？
比如说现在我们还年轻，等到我们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如果克里斯还活着，本身就很奇怪，所以我们必须得接受他。如果这游戏这个系列一直能活那么长的话，
嗯、
我们一定要接受
人物要退场，新人要
接受一些特别剧烈的这个变化。
嗯、
对，
很好。
钢铁侠当年死的时候，那哭的不是也挺多的吗？那、
嗯、
现在也就
啊，你这不算剧透哈、
啊啊。完了！
这个你过了五十多年，摸着自己还啊，你爷爷我老的时候，《生化危机》可还是个主视点游戏呢。
嗯，
那就
行吧，
不一定了啊。
哎，
行。
嗯，
生化危机，咱们这一期就聊一聊这个
聊生化危机
玩的体验嘛，感受啊、
嗯，
然后看看它是不是后续有一些新的 DLC 或者出来，或者是游戏里有一些内容，咱们再挖掘挖掘，
哎，对，
能不能这个做一些这个别的方向的，再聊一些别的方向的这个话题。
哦，
哎、
嗯，
果然是你，
对，
啊、我就这么、
嗯、
就这么一说，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
这个
评论区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游玩感受啊，
是、
嗯，
或者你发现了什么秘密。
哎，
我觉得就是现在，其实网上在这方面收集的并不是非常的多。
嗯，
大家发现什么小的细节呀，或者觉得在角色塑造上哪儿比较有意思啊，也可以和我们聊聊。
对，你像那些照片啊，或者
啊，对，
东西它其实都有讲究，感觉。
比如在某个场景，你在桶里边能看见一只手，这个其实就是之前 demo 的那个
哦
那一部分的一个小的延续吧。
啊，有意思
啊，
跟我们说说你的小秘密。
好，
嗯，
好，那这一期就到这儿。
好，
哎，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
拜，
嗯。